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说错话，就他好几年都没有碰过琴，但是他后来父亲跟他道歉，然后他就真的被神整个翻转。那时候他真的就开始走上神的命定，他跟我一起服侍，一起唱歌，他是一个很好的敬拜者，然后他也会弹琴，也会唱歌。我要在这边讲，就是我们都很有盼望，只要我们不放弃，我们按照神的方法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该道歉的就道歉，该说鼓励的话一定要说，即使我们说不出来，我们都求神给我们力量，因为我们真的相信主得胜在我们身上。我们再来，我们真的欢喜快乐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我们今天没有鼓哈，很可惜，但我们真的用我们全心全力来相信，哈利路亚，主得胜在我们的身上。哦，哈利路亚，哈利路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赞美主，哈利路亚，主我称颂你，哈利路亚，你的圣。再来，哦，哈利路亚，哈利路赞美主。Thank you. 家请坐。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这次题目是如何培育神国的下一代。当你想要说如何，你一定是先要有个目标你才要如何嘛，对不对？你说我如何到北京跟我如何去新疆应该就不太一样，不是吗？好，所以你一定要先知道你的方向，你到底要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整个模式是什么，然后你整个大观念有，大方向有，然后你才知道细节怎么做，那这样就会很有效果，否则你就会突然的 会走很多不必要的冤枉路，对不对？好，那我自己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因为我在教会嘛，我自己有个孩子17岁，好，要进大学了，然后我在教会服事，辅导一些家庭，然后我这看看就是到不同教会哈。那我自己觉得华人的华人的父母亲啊，我们通常有三种模式哈，我讲一下哈，我的观察。第一个就是以自我为王的一种教养方式，自我为王，好，所谓自我为王很清楚嘛，就是我希望我的孩子成为什么样哈。那中国人的父母亲一定的嘛，我觉得通常就这样嘛，第一个你要乖，对不对？我希望我的孩子乖。第二个呢，孩子要争气，对不对？各方面要争气，好，这很典型的。那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呢，你就还希望他怎么样？要爱主，对。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做我们中国人基督徒的孩子就双倍的压力，对不对？他又要向社会的标准，那些呢我们文化的一些标准我要完全的符合，但是呢我又要在属灵上满足我爸爸妈妈的需要，他们觉得我该怎么样，我该敬虔啊，我天生就该爱读经啊，我天生就应该爱敬拜啊，我最好还都会唱一点诗歌啊，等等等等，对不对？所以孩子们压力蛮大的，你真的想想看，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就是我觉得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除了供应孩子吃啊、穿啊、住啊一点钱，除这几项之外，好吧，我们想想看，或者做老师也是一样，除了这几项之外，再加上你的嘴巴所说的话之外，我们到底给我们的孩子有任何的东西是可以赋予他力量去继续往前走的吗？除了我们的嘴，除了刚刚身外之物等等，除了我们的嘴说你该这样你该那样你该这样，别人都这样子啊，你没想到这个样啊，我以前都这样啊什么什么，除了这个话之外，我们有没有赋予他们任何力量，让孩子们，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学生可以从心里面，因着我们的同在，因着我们的存在而开始里面有力量去达成目标？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像刚刚佳牧师第一堂很清楚一开始就讲，那个牧师问说 OK， 你们都知道你们的孩子希望怎么样，那多少人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对孩子的要求呢？结果谁举手了？没有吗？很少。我觉得我们真的，我觉得在管教孩子之前一定要想清楚，我到底在教他是帮他，还是我在像一个工头一样在抽他的鞭子，就是你给我怎么样，你该怎么样，你该怎么样，该怎么样。有多少人举同意我这样说，当别人跟你说你该怎么样，这句话本身并不太具有给我什么样鼓励的力量，对不对？有多少人说你该读经，从此我就对读经大有热心，欢喜快乐去读经，有谁是这样？很少，对不对？所以我只是想一开始就跟你讲，我们做父母亲做老师的，我们一定要明白说我怎么样可以真的帮到我的孩子，或者我只是在那边叨叨不续的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盼望梦想我的孩子会听我的，但是我其实没有真的在帮他，我没有在赋予力量。好，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特别讲几个例子，就像我们你知道中国人嘛，都很讲究礼貌，在教会里面更要有礼貌，对不对？
啊，去主日学以前啊，去上教堂以前都会说，今天看到谁谁谁，你要打招呼，有没有？好，我说讲话呀，叫叔叔，叫快点拍一下，对不对？讲啊讲啊，怎么你不讲就当场在人家面前训起人来了，有没有？我们都好像做过这个事。对呀，我知道一定有人的，对。但是你想想看，你这样讲，你会不会觉得说，如果我回到家里帮助他开始喜欢这些长辈，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叔叔很可爱啊？哈，为什么那个老婆婆怎么怎么样？你让他培养他喜欢人，会不会比你一直说快讲开口开口，或者回家骂他一顿好？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有很多的管的方法，但是你一定要去想，我哪样真的帮到他的忙，对不对？好，对，这是很关键，不然你就会有些父母亲就哎呀伤心的不得了，到有时候跟我谈说我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我都会回头问说，或者我去想，你到底给你孩子什么样的力量？除了你这张嘴以外，你有什么东西真的帮到他？好，我自己也是，我自己从我的家庭长大的时候，我不喜欢老人家，好，因为我父母亲跟我的公公婆婆的关系，对，但是我自己到教会被医治以后，我就觉得老人家很可爱。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人，我以前看老人家我就觉得啊麻烦，然后就是或者他们就是我们要送礼的对象，然后我一直被挑剔，因为我上一代是这样子。可当我这样恢复以后，我就跟我的孩子讲，哎，你不觉得那婆婆那样很可爱？你看她的轮椅，哦，她这样坐轮椅还来敬拜，你看她轮椅站起来还来敬拜。所以我的孩子很喜欢这些老一辈的人，所以你叫他打招呼一点都不困难。那如果你再加一句话说，哎，我们今天去教会做天使好不好，他就会想要做天使。所以你用另外一个方法鼓励他，他就会去做一些正面的事情。好，那另外我还通过这个真的让我印象好深刻。我去年还前年我碰到一个妈妈，她跟我说她很想花几千块钱，好几千，四五千块钱美金哦，要把她孩子送到印度，她在美国，好，送到印度去一个牧师那边一个儿童之家，都是孤儿啊，麻风的那种麻风病人的一些孩子哈，那边他送他孩子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孩子不够爱主，而且他孩子有一些性向上的问题，好，就是有点同性恋的问题，这样，然后他就开始跟我描述他跟他儿子的关系，这样，那我就这样看着他，然后我自己就想，我过了一阵子后，我真的觉得说这孩子没有问题才奇怪。为什么？他跟我说，就是那个妈妈整个脸都是垮的，从头到尾脸都是垮下来的，就很忧愁很忧愁，跟我讲话就这样很忧愁的样子，然后没力气，就是连我都不会很想继续听他讲话。好，那另外他说他聚会当中他的儿子会靠着他，好，然后他就把他儿子头这样推开，好，就说你这样好丢人哦，不要靠我，不要这样靠着我，好丢脸哦，像个男孩子嘛，他就这样子在聚会里面这样。我那天哦，我真的蛮难受的。所以那孩子其实一直渴望妈妈的爱。好，那其实我跟你讲，青少年的儿子头愿意靠在你的肩上，你是中奖了，对不对？我们大部分孩子一到青少年，早就不要碰我，不要亲我，是不是这样？我说那个靠上来已经是不得了，可他居然说公开就说不要靠我，丢脸，像个男孩子。你现在有没有真的帮助到他？其实我们父母亲啊，我就想第一类的以自己为王的这种模式哦，就是以自己的标准、自己的喜欢、自己的情绪，然后就用这种话去攻击，所以那孩子当然越来越奇怪。对，但我那天我听了他讲到最后，我就真的很坦白跟他讲，我说其实你不用花四五千美金啊，没有必要，因为送去哦，几个月回来他一定会跟现在一样的，因为他回来又碰到你跟你先生两个人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很沮丧。连我这样跟他谈谈十多分钟，我都觉得说不出的沮丧跟压力。你知道，我想说，我说你真的不用花这个钱。我说你很简单嘛，你早上晚上再每15分钟，这四五千块钱就省回来，而且孩子真的会变。所以我真的是鼓励我们很多的这些家长们，不管你孩子很小还是很大，其实就像江牧师一开始讲的，教养孩童哦，如何培育哦，第一步是你。好吧，你指着自己说，是我需要被改进，是我，真的是我，相信我，真的都是你，不是你的孩子，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就妈扪心自问说，我到底帮了我孩子什么忙？我除了给他吃啊喝啊， 然后丢给他一本圣经，跟他说你一定要去教会，你要爱主，你要读圣经，你该什么什么什么之外，到底从心里面给他什么力量没有？那我还想要有一次，去年吧，有一次我就在我们那边那个餐馆周末吃饭，好，我们吃饭，然后隔壁一桌就是一对父母亲，然后带两个女儿，那个大孩子大概大女儿大概9岁吧，8岁，那小的大概顶多5、6岁，小小在那吃饭，一边吃他妈妈就一边骂他，你才考96分，你应该考100分，你快点给我吃完饭回去再去念书，那是礼拜六哦。你知道吗？一个5、6岁的能够念几年级呢？你懂我意思吗？你知道他就像一直数落他，你不要吃这个了啦，你吃那个，你没看姐姐吃饭吃多快，你怎么是这个样子？那女孩子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啊！妈妈就一直说说说。我很想换桌子，你知道吗？他虽然不是在骂我，我真的说不出的难过。这种情绪之下，这个孩子怎么可能会快乐？你知道吗？他怎么可能会觉得？很想再把那个差了4分把它补上去，没有被你骂得狗血淋头，连周末我才5、6岁，吃一顿饭不停地被你讲，不停地被你盯，被你提醒说你差4分，然后一直不停地说你看你姐姐怎么样。那我真的问问看，多少的我们父母亲，我们讲话是这种方式，不是用一种正面的。我真的碰过好，我觉得父母亲你只要稍微听听他讲话，你不用太多时间，你大概会知道孩子是怎么样。你的孩子绝对跟你的话语有关系，跟你的心态有关系。你是不是把他这样子推开，你好让我丢脸了，然后你却在想说为什么他不争气呢？为什么他不像别人怎么样？为什么他没有自信心？为什么他要上网呢？很多上网是因为他在家里面觉得很恐怖，所以他只能回到房间上网。这很多是基本上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花好多时间带他去找如何，其实很多时候如何在你自己身上。你只要看看你自己，你喜不喜欢跟你自己在一起，你有没有办法去接受你自己跟你孩子讲的话，如果讲到你身上，你有没有办法接受，这是很实际的一件事哈。对，那还有像我自己的话，我就特别中国父母亲嘛，我不晓得，我至少在美国常常碰到这样子，你们会不会这样哈？就说你一定要好好念书哦，考100哦，然后呢，荣耀神，有没有？有没有？是不是啊？有没有嘛？一定有的，一定是这样子的。就像江江姐说，这叫假传圣旨，神还没有这样说呢，没有说你要怎么样我才爱你，但是我们就是不知不觉，你看就是我们里面那种很狡猾的野心，对，我又要我孩子爱主，我又要孩子功课好，体育好，哦，各样才艺都好，好，然后呢，我才有怎样面子？这是你的问题，是你要做王，但是你用各方面狡诈的方法，either是骂他，要么就是引诱他，哦，就是有啊，你如果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这是很实际的，很实际的，你要想想看，我记得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啊，我还是在七八岁吧，我记得好清楚。那时候我们教会每年都有冬夏令会嘛，我记得忘了是哪一次冬令会还是夏令会。那我们冬夏令会都住在大型的旅馆，好，就住在旅馆的上面，然后一楼啊就是我们聚会的场所，现在很方便。然后我记得那孩子还小嘛，我就跟他说，好，你早上聚会完，中午一定要回来休息一下，那下午的聚会才不会累。因为他那个年龄还没有到青少年，体力没有那么好嘛，所以我说你要回来休息一下，好，然后下午再去参加小孩子的那些一些课程，好，这样。结果我们家女儿是比较社交型的，好，所以她聚会完以后，她就很高兴，就全场跑透透哈，就跟她朋友讲话啊，什么什么之类，就很晚才回来。然后呢，我就她进房间，我就说你去哪里啊？好，她就跟我说啊，支支吾吾就说哦，我跟谁谁谁去讲话，啊，什么聊天。这样，然后我就开始说他，我就记得我开始说，我说当中是很属灵啦，我说你知不知道特会，难得有特会，你应该充满了渴慕来参加聚会，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妈妈有没有跟你说过？好，就开始讲，都听起来蛮有道理的。但我记得我讲了没多久以后，我就突然听到神跟我讲一句话，神说够了，真的，他说够了，然后他说。你应该带他像带一个大讲员一样。 我被神吓一跳，所以你看我到现在还记得。神说够了，你要带他像个大讲员一样。好，什么意思？我孩子是不是大讲员，这都还不重点，重点是什么？神说你要管，但是你要到尊敬的范围里面，有个范围，你知道吗？你可以管，但是你要尊重。我如果持续这样继续不停的唠叨，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我就让他的里面的力量会微弱，他会沮丧，你就破坏神在他身上的那种天赋跟那种呼召。所以我们管他绝对不能说就是因为你有很好的原因，好，你有很好的目的，你应该追求主啊，渴慕啊，一年才两次特会啊，等等等等等等，你就讲个不停，说个不停，然后怎样上了他的志气。所以我觉得我们每次去管教跟孩子相处，你一定要问说我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然后我的方法到底对不对，这个方法或者我的话语到底帮不帮得上他的忙，还是只是不停的讲，可你的话并没有力量，你的话没有力量，所以他就一直被人家讲，所以难怪他到青少年他根本就对你很冷漠，或他真的很憎恨你，因为他真的看透你了，知道你除了会讲你根本做不了。其实我有时候想想看，我们有些父母亲蛮残忍的，好，要求很多，但是没有真的把力量放在他们的里面。好，第二类型，要举的例子很多啦，那第二类型我就讲另外一个相反的。第一个是刚刚是说以老我以我的我为王的这种模式，另外一个呢，我现在看到越来越多就是以孩子为王。你有没有碰过以孩子为王的这种模式？父母亲呢就是呵护的无微不至，什么都预备好，他什么都不用做，你什么都帮他想好了， OK， 然后呢父母亲常常道歉，因为发现有些父母亲常常道歉，然后常常跟他讲理，一直讲理啊，你一定要怎么样啊，一直动之以情，为什么要这样啊，等等等，就一直讲，不停就是谦卑的不得了的这种父母亲。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父母亲？还是你就是其中一个？好，那我跟你讲这种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基本上你要知道，我发现很多人都跟我讲这句话，他说我要做我的孩子的朋友，对不对？好，我们有多少人你是以这个目标，我要做我孩子的朋友，有哈，不错啊，很好啊，这是个很好的目标。但我真的会鼓励你哦，在那个之上你应该有另外一个目标，更重要的第一个目标，你应该是他一个很好的教练，你应该是他的教练，是一个 coach， 好，不是只是朋友，你跟他不平等的，不平等的，你必须在他走前一步两步三步，你知道前面的路，你把你的智慧你的经验或者你所观察到的一切帮助你的孩子，他才有机会比你更好嘛，对不对？不是只是朋友谈心啊，你很欣赏我，你很接纳我，你的爸爸妈妈都懂我，哎呀很容易啊，这绝对不应该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目标是我们应该成为他的一个教练，帮助他在他从家离开之前为他设定一个很好的基础。我记得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我也是有这么短短一阵子，我刚开始管我的孩子管得很就是很清楚，待会会讲我管得很清楚，然后后来呢，就他蛮好的，所以我们俩我就比较放松，我就什么就跟他聊啊，跟他什么的。我记得有一次他也是做了一件错事，我就跟他慢慢讲啊，不想管他，我就听到神突然跟我讲一句话说他是个罪人，就这样讲。我女儿那时候很小很可爱，真的很可爱，包装很精美的罪人，你懂吗？神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有个界限，你不应该尊敬你孩子到个地步就只能讲，必要时候你需要责打，你需要定规矩的，不是做到他理解哦，妹妹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样好不好？拜托不要吃糖啊，吃糖吃很多会坏牙齿啊，什么讲是归讲，到一个地步你就应该停止，而是把它规定一个范围。就在我在想，就是好像就像我记得我不知道你们碰过这个例子，我常常看到小孩子轻而易举可以用哭闹尖叫，有没有？然后坐在地上这样子踢来踢去啊，闹来闹去，打滚啊。我在美国还碰过几个例子，他用呕吐，我开始吐，你一旦就是不让他做他要做的事情，他就吐，然后就哭就闹， 这种例子蛮多的，好，他得逞，因为他可以得到他要用的。好，那或者我也碰过例子，就是我去一个姐妹家哈，那个妈妈真的是蛮忙的，她正在忙一些事情，真的是很忙碌很忙碌。她那时候3岁的一个女儿就说：“妈妈，我要冰箱什么什么这样子。”她妈妈就先开口先大骂，就说：“你没看到我现在很忙啊？”哒哒哒哒，就这样骂她一阵，自己去拿。这样，然后接下来就换一幕了，她女儿就开始坐在地上就开始哭叫：“妈，我不要什么什么，你要帮我拿什么什么。”就开始这样大闹。所以先是妈妈骂人的声音，好，马上的就开口骂人，最后就是女儿坐在地上开始闹哭啊扯。然后第三幕呢，就是妈妈说：“好好好好，我帮你去拿，不要哭不要哭，没事没事。哦，你要什么东西？你要吃这个还是吃那个？什么什么？”我在旁边看哈，我真的是很稀奇这一幕啊！哦，对于那种又哭又叫又闹能够得逞的孩子啊，我也是很稀奇，你知道吗？为什么哈？我就巴不得觉得说，父母亲为什么没有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很完梗的一个老我，你要去制服他。这样子的个性的孩子，因为他哭他闹他撒野他呕吐，各样的方法，有些孩子会去撞墙去抓东西什么什么，不吃就是不吃，好，这样你就容让他这样子，其实你在培养他成为一个悖逆的人，你在培养他成为一个藐视权柄的，你是权柄啊，对不对？好，可是他可以操纵你，操纵你，他可以掌控你。那你到底是在祝福他，还是在咒诅他？所以他这一生碰到他的先生、他的上司、他的老师，他自动的反应就是谁是王啊？他是王。所以老师讲的、先生讲的、配偶的建议或者同事、老板和牧师讲的等等，只是参考。他不见得要听，然后呢，他可以用各种甚至很恶劣的方法要来掌控你，你在培养他是这个个性，所以他这一生啊，就注定会很辛苦，没有遮盖。他只要单单想要去掌控牧师，只要他单单学就是习惯性的藐视牧师，他这一生就已经没有好日子过了。所以这个以孩子为王，那个卑躬屈膝啊，一直不停道歉。我不是说不要道歉，我不是说不要道歉，但你要知道，孩子是孩子，大人是大人，是不一样的。好，那张姐今天刚才有讲那个五个步骤，你要把那个范围定得很清楚，你要严格的遵行。孩子就在一个保护里面。好，我常常在想，孩子哈，怎么说？孩子就像一棵树。好，你以你自己为王的那种方式，你就一直打压他，打压他，打压他，你希望他长，结果呢，他不长，对不对？被你压了就已经快不行了。那另外一种以孩子为王的这种模式呢，你就是完全不修剪，随便你长，你长这样也好，长那样也好，对不对？东倒西歪，然后长了很多杂七杂八的杂树，那个树叶等等都不管，叶子也不修，随便。那几年以后就肯定不是一个站得很好的树，肯定是结不了什么果子的，所以这两个方法都不对的。好，那我讲第三种模式，你们猜得出来是以谁为王吗？啊？对，以神为王的这种模式哈，以神为王，很简单来讲哈，就是第一个，你尊重神在你孩子身上的主权。我觉得我们中国父母亲啊，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接受我生出来孩子是这个样子，他居然不擅长这个，我这么擅长的科目居然对他这么困难，想我当初怎么怎么样他居然这样，对不对？或者为什么他喜欢都是不能赚钱的东西呢？好，那个很热门的科系为什么他总是考不好呢？对不对？或者甚至觉得孩子不够属灵都很丢我的脸，有没有？我们逼着孩子去做一些属灵的操练，十章圣经，祷告半个小时，好，什么什么，就这样子。这个不是不好哦，你懂吗？不是不好，它是你的那个做法跟你的心态。好，那我觉得我其实老实说了，我觉得管教孩子培育整个下一代，我个人觉得第一步其实是要交出你的主权。 你怎么样培育神国的下一代，还是培育你自己的某某人的下一代？神国嘛，我觉得我们必须很诚恳的问说，主，我到底有没有尊重你在这孩子身上的主权？刚才牧师上一台也有说，你的孩子的特质是什么？但是如果你只从你自己的野心、你的倾向、你的情绪、你的羡慕去看，你不会看到他的特质的，你没办法真的看到的。那你知道，神只尊重，神只会高抹他的心意，神只会高抹他要做的事。同样的，你把你的孩子硬是把他掰到你要的那个方向，神的高抹会不会在那边啊？真的少很多，必须坦白跟你讲。你如果真的放心把神把孩子交在神面前，你祝福他，你祝福他，你帮助他，神就会高抹他，神会带得非常的好，真的。然后再说好，然后哈底下，我觉得以神为中心的，除了尊重神以外哈，就是你在管教的孩子当中，你要很积极的去邀请，甚至拜托神来参与整个管教的过程。这原因很简单，因为你跟我都不够聪明，对不对？你跟我都没有智慧，而且你跟我都带了很多的伤。好，我们身为中国人有很多历史文化、家庭、家族的各种的伤，对不对？好，我几乎没有碰到哪一个弟兄姐妹是他的爸爸妈妈什么原生家庭对他身上没有任何伤的，没有，连轻微伤的都不太碰得到，大部分都是中度到重度的，都蛮严重的。尤其像我这么老，我还有他亲我过去小时候的伤。好，对，那很积极。我常常我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常常特别是青少年的时候，我常常跟圣灵祷告说，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麻烦你告诉我你看见是什么东西，好叫我看见。我真的讲，神真的很信实，很多次一些，因为我跟神说，我绝对不去搜他的东西，好，我绝对不去这样。但是主，你要帮助我，我就这样遵从神，我邀请他，我主动邀请他，主你一定要来帮助我，我没有办法，我没有智慧，我做不好，而且我很累，我长期做这个事情，我很累，变得有点紧张兮兮、神经兮兮那种人。好，不是这样，我要平安的。神真的很信实，就会突然让我撞见什么事情，然后我随便问他几个问题，哎，底盘就先出来了，然后底下就好做了，他也被我抓到就没办法了。真的，你一定要很谦卑的去邀请神，神你好不好来帮助我。还有另外一个更好的祷告，我觉得啦，主你要不要自己管教他，我不要管教，神真的会，神真的会。所以就是我们做父母亲的，你一定要很谦卑的知道说，神很乐意帮助我们，他很有幽默感，他很有意思，你越是尊重他，你越是邀请他，他就给你很多很多的智慧，他就给你很多很多的巧妙。有些人问我说，哎，你怎么会知道要这样做，你怎么想到要那样做，你为什么会这样回答他？我也不知道啊，我其实出生在一个很破碎的家庭，原生家庭也是很多伤害的。对，我不细讲，但是我自己也是很忧郁，脾气很坏。好，那像刚刚上一堂江姐讲到说，那个钢琴旁边就是战场，我就是啊，我就是我女儿一边弹琴我一边炒菜，越听就越火大，然后我就拿着我那个炒菜的那个叫什么炒菜瓢铲子，我就在他的钢琴旁边就开始挥，这个牌子是这样子，你应该这样弹，你就叫他弹，就这样一直挥。你可以想象你一边弹琴，然后一个铲子在那边挥吗？很可怕，所以我女儿就这样崩溃掉了。对，那刚刚江牧师讲到说那个教功课哈，我也是这种啊，我教我女儿数学，因为我在家教育嘛，教我女儿数学，教一次，教两次，够了，然后我就整个飙起来，我就可以几秒之内我就哇就开始骂人，骂到后来我就发现我女儿呆掉了。呆掉了，为什么？因为他生在美国，他中文还那时候还不是很好，我用中文一直说他，他后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只知道看到一个很可怕的妈妈，可是我的中文讲太快，他就整个傻住，然后他就空白，他真的空白，然后他当然就不会做。然后我骂完他以后，我回到房间，我就觉得我头好昏， 因为我声音太大了，所以我的音箱啊就像一只震，所以我就余音绕梁在这边。我真的是这样的妈妈，我是真的从这个背景里面出来的，但是我学好，那嗯，虽然今天是讲如何培育神国下一代哈，我真的是鼓励你们，嗯，你必须过内在生活。今天所教的这一切，还有讲解前面讲跟之后要讲哈，你不过内在生活，你几乎是，我真的觉得你会做不到。你如果不是从神那边去这样子倚靠他哈，然后借着赞美把你各样的重担忧虑卸给他哈，借着等候，借着知道他的心意，你领受他给你的启示。你几乎没办法在这么弯曲被谬的时代里面养一个孩子。这个世界的就现在这个孩子的试探跟问题实在太大了，太大了，是有出路，的确有出路，并不是那么容易。你要找对路。好，那我刚才跳回我自己的故事，我是这样，真的是很恐怖的人。嗯，我再讲一个笑话好了，昨天那天讲解还没讲到，我有时在刷牙，我先生就在后面叫我。拿酒，拿酒。我想说，谁是拿酒？我们家没有这个人啊。你知道什么意思？拿巴的妹妹。拿巴圣经上说是极其凶恶，没有人要跟他讲话的那个人嘛，哈。那就是我，我是这种生性，真的是脾气很坏的。我对我先生，对我孩子，我都一下就给飙得很厉害。所以我真的是如果没有内在生活这样，我的孩子我的跟我的先生关系是破裂的。但是我就记得让内在生活操练后，我自己的伤得到就是得到医治，所以我跟我的孩子关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那我讲的意思就是说，我就自从这样这个被这样子神的带领医治以后，我就开始习惯我什么都问神，什么都问神，所以我才开始说，神啊，好不好你告诉我你知道的。第二个说，神啊，好好你来管他，不要我管，我还是会管，但是我会先邀请神先下手。所以你要培育神国下一代，你不能够不跟神合作的，你不能够没有圣灵的帮助跟启示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他很乐意帮助你，问题是你会不会愿意被他帮助，还是你决定要执行你的计划，你决定要让你的脾气出来，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所以说来说去都还是我们的问题。好，真的是我们。但是你会发现你一旦改过来后，情况改观的非常非常的快。好，那我讲到说以神为王的这种管教模式哈，第一个哈就是你要管，你一定要管，你不能不管。好，你十二岁以内的孩子你不管，我可以跟你说你青少年是没戏唱的。为什么要管？管还不是说乖。好，别吵我，或者你给我面子很好，不是，管是培养一个关系，他服你，也是因为管你学会你要先来仰望神，我怎么样让他服我，我最好所要求我讲的话是有理的，是有办法达成的，是合神心意的。所以管事实上不是只是说、哦、让我变得很尊贵我可以随便管，事实上管凡是把一个责任放在管教的这一方。好，那你知道现在的试探很多，孩子很大很现实的，孩子到了他们六年级五年级六年级他就开始慢慢进入青少年了，他很自然学校所听到的他朋友所说的他一定会觉得很心动，他回到家你讲的话分量有多少马上就受到考验，你懂我意思吗？那如果他小时候他哭一哭闹一闹喊一喊你就让他过了、哦、你就这样子，或者你习惯大吼大叫，或者像张牧师前面说、啊、你就忍忍忍忍忍，不管不管不管，哪天你受不了你不高兴了你就发个脾气，如果你跟他的关系是这样子随意的话、哦、他到再大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到你面前寻求你的意见，因为你是谁啊，你是谁啊，好，在我五六岁你都搞不定我，你想我十二岁十三岁会听你的话，对不对？或者说呢，你想你自己常常在我面前歇斯底里，特别是妈妈又哭又叫又闹的摔门啊生气啊，对不对？表现得这么的不成熟，那你想你孩子会真的以你的意见为宝贵吗？所以很多妈妈会说他都不听我的、哦、我讲你去说嘛，你去帮我说他都不听我的。我觉得你真的回去拿个镜子再看看你自己，人家不听你 一定有原因，大部分时候是有原因的，真的，对不起，我要这样讲哦，很多时候是你的问题，好不好？你讲话算话吗？你讲话鼓励到他吗？你自己的表现合理吗？好，你是不是一个愉快、健康？好，凡事就是做事情各方面，哎，都会让他就是觉得，嗯，这个妈妈很可爱，和这个爸爸很棒等等的。你如果不是在这种里面的话，他真的没有办法尊敬你，更不可能听到听你的话。管会让你能够带领他前面的路，管甚至帮助你的称赞他都会努力听，不然你老板说，哦，你好乖哦，你最棒哦，你很好，可是他其实并不尊敬你，他不觉得你怎么样，其实你称赞的话效果也很有限，你懂我的意思哈？所以呢，有很多人就会问说，哎呀，管不就使他上了志气吗？对不对？好，那有些我听的有些更离谱，你管你就让他的天赋不能发挥啊，哦，他的才华，因为你让他的自由意志好像这样折损啊，哦，好像影响他的聪明才智啊，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属肉体的管法是会让他这样子上了志气，就像神跟我说够了，不要讲话了，好，就这样，对，但是一个属神，就像我刚刚说，你如果去邀请，你把主权交给神，神你希望我的孩子成为怎么样，我跟你配合，不是神你跟我配合，听我祷告考 A 好，进状元或者考什么系或什么什么样，是你去跟神配合，第一个，第二个你邀请他来帮忙，你这种管法你等于是让孩子有个最好的模式，是神要他长成的样子， OK， 那孩子就好像是那种未干的水泥啊，对不对？他这样浇灌下来，你有个范围给他，经年累月他就会长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坚固，那个形那个样子就是神要他的样子，所以管是需要管，但是你要依靠神来管，这个很重要。他像江牧师今天前面一堂还有讲到说五个步骤，我自己也是五个步骤我开始学，刚开始我也是我就觉得哦，我知道我要管，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孩子一哭啊或者一什么，我就是用我的方用我的脾气把他压下去，那时候我还没有进入这样的追求，等我开始知道五个步骤以后，其实弟兄姐妹，我发现我开始知道这个五个管的步骤以后，我不是变得更嚣张哦，我事实上变得更紧张，我更是谨慎，因为我等于是先跟我的孩子要说好，妹妹，我有没有跟你说，对不对？你说了什么，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不做，你要做什么？是不是要罚几下？好，一下下打上去，挺吓人的，啊，对不对？我如果一开始这步骤都没有想好，我给他的标准，我将要执行，我答应他会做或不做的事情，我没有执行的话，那结果很惨的。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因为开始做这五个步骤，我开始养成习惯，我每一次都是先问主说，我要不要管，我怎么管，好，我要跟他约定什么，那他如果没有达成，我要做什么事，我要打几下，我就开始问神了。那其实这个打，好，江姐说打了要痛，就是希望打到第一下第二下以后就不用打第三下，就为什么要痛，你知道吗？要不然就打你坏不乖不乖，他有人在跟他玩，你知道吗？所以事实上就感觉你在做一件很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你看很多孩子这样，爸爸抱在身上就啪打爸爸，对不对？抓头发或者拔眼镜，哦，不要不要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把手拿开，一会就来，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样，这有什么意义？这有什么意义？我情愿你花时间好好陪他玩，而不是在这个做这种，你到底要不要管他呢？所以他自然久就不会听你的话，所以到青少年不听你话什么，通常都有几年的一个历史。好，但这样讲你不要灰心，是有办法改的咯，好，是有办法改的。好，那所以我觉得就是所以我就开始很小心。我跟你讲个例子啊，小到这个地步，还是小嘛，三四岁啊，有时候会哭，我到后来都开始仰望主，我就开始求圣灵帮助我，这个哭是耍赖的哭，还是伤心的哭？你知道有不一样？你碰我一下，孩子哭哦哭哦哭哦，眼泪也流出来，然后眼睛们已经张开，看看大人在干嘛？有没有？有，那个是很花样很多的孩子，然后一直哭，然后看看你有没有准备要做什么行动，然后不要哭。 我真的就开始仰望主，这个哭声是什么意思？我应该去安慰他，还是我要说不准哭，闭嘴，现在不准哭，好，是需要这样子的。有时候我就去抱他，好，就想到这个事情。你如果肯花时间去学，神都会一步一步的教你，所以你的孩子就会在那个轨道里面。我真的必须承认，我觉得我自从开始进入内在生活这个五个步骤，然后慢慢下到青少年，我真的觉得跟孩子在一起是件非常享受的事情，极其快乐，很多幽默的事情，很好笑的事情，很多成长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我常常跟我们家女儿说，说人家说两三岁啊，英文说有 trouble too， 就是两岁我就开始有麻烦，因为两岁就开始知道自己有我嘛，不要 no mine 我的不要这样。我就跟他说，你从来没有这种两三岁的问题，那你也从来没有青少年的问题，这个事情很愉快的。是为什么？是因为有个根基，他知道我尊重他，他知道我爱他，他知道我有自我的一个自律性，让他知道我凡事仰望神。我做的决定，我除了帮他挑衣服的品味比较差之外，其他他都觉得我挺不错的。所以就是这是一个过程，这不是我天生是这样，是我借着我敬畏，我不敢乱出手，我仰望神，神就教我。好，所以就是一个以神为王的这种教养的模式，就有这个好处。所以你自己不仅得到神的帮助带领，你的孩子也进入一个安全的里面。我再举个例子，像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去美国超市嘛，我们不是推车吗？好，推车带他们去，然后推车的那个前面就有个小座位嘛，就把孩子都摆在上面嘛，对不对？他跟你面对面，然后我们就走一栏一栏就挑东西嘛，我就挑。那我就有一次发现说，哎，我最后付钱的时候怎么那么多东西是我没有买的？我想说这什么东西？这奇怪，我没有买那个糖啊，什么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甚至都不认识，就是你觉得不可能吃的嘛，什么印度人的什么东西，什么什么。我想说，哎，这怎么回事呢？我还发现，哎，我女儿干的好事，因为我在挑的时候，她也在挑，哈，那她都很小嘛，在5岁、4岁嘛，她也挑，她随便挑。好，就这样，所以就一堆不是我们家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跟他说，我说你不可以再这样做，好，不可以这样做，我就告诉他。可是他毕竟年龄小，他听不太很懂哈。好，所以接下去他会自然会发生做的事情，就是我看到他挑什么，我就把他拿走的时候，他就会不开心啊，对不对？就开始叫抗议，开始哭，或者就啊这样叫。那我要做什么？我就跟他说不可以嘛，对不对？那我就开始想怎么做。坏神就跟我说，你就跟他讲，你只要哭，就是你做不该做的事，你只要这样子用任何这种耍赖的方式啊，哭啊叫啊，或者坚持一定要，我说很简单，我就不买东西，我马上就把你抱起来，我们就回车上回家，我就管教你，就这样。这讲起来很容易啊，可是我很忙嘛，对不对？我好不容易要去 shopping 了，对不对？要去买菜了，然后他挑了几样东西，然后他开始哭，我真的要马上就走嘛？我要执行吗？我到底要不要执行？我就执行啊，我就执行一次以后，他就知道我是跟他玩真的。我就当场东西停下来，篮子都不，那个车子都不拿回去，我就把他一抱，我说我们走，我就把他放在车上，开车回家。就是你说了就要做，你先去问神要怎么做，好，你祷告怎么样平安，好，定下来，你就要执行到底，你尊重神，好，你尊重神摆在里面的带领你去做。你还是马上服下来了。好，那同时那个时候我也是，有时候同样这个事情发生几次以后，有一次去买东西，我也记得，哎，隔壁几个那个就是远一点的地方，那个超级市场另外一处，有另外孩子那边大叫大哭，我马上就机会教育，你觉得他怎么样？啊，不好。我说你如果这样子，我会怎么样？走回家。他就知道了，所以。他可以知道说这个他真的觉得不愉快，因为他自己听他哭他也不愉快，然后他也知道我会做什么事，所以我也不需要激动，对不对？我爸说你好烦哦，你怎么又这样搞，不是跟你说过就不需要，你好好仰望清楚该怎么按照那个五个步骤讲好，就这样。那他也知道，所以孩子事实上你管他，孩子才有安全感。有些孩子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当然不是都是这种原因，很多有情绪问题的孩子是父母亲，你的法则常常在变，你要相信我，你做孩子的带领，他才有安全感。 孩子自己做王的时候，他那一霎时很快乐，他要的全部你都给他，但是他真的安静下来，他不知道下面不要做什么事情，他的智慧只到那个地步，他会怕的，他情绪会不稳的。前面有个情绪稳定的大人告诉他，你这样可以做，那样不可以做等等，他反而就整个人会健康起来。所以就是管制是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邀请神来管，好，然后尊重神对他身上的旨意。好，那另外呢，我很多人常问我说，吃饭还是就是不吃饭，吃了就从嘴巴丢出来，或者就偏食，或者就把食物到处丢，有没有这样子？或者你一定要喂，一定要喂，他到处走，到处玩，他就是不敢好好吃，有没有这样子？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给你提一个建议哈，吃饭绝对不走来走去，一定坐在位置上，不可以下来，没有吃完绝对不能下来 ，OK？ 你要很严格的规定，但是我开始分量给他变小，好，以前要吃这么多，没有小小的，然后几种。让他有成就感啊，所以他吃你就一直拍手，哇，怎么这么大口，你怎么今天这么棒，你就鼓励他，然后你分量偷偷的做点弊，你把他分量变小，所以他今天吃了以后被你强迫在位置上，他觉得很不开心，对不对？可是你一直称赞称赞，然后发现他真的下不来，你就是不准他下来，好，这样几次以后他就会开始吃，因为他很有成就感，被你称赞，同时他发现他反正不吃完也下不来，久而久他就开始固定吃，他就上来就吃完被你称赞很高兴，他就下去玩，就是其实都是可以做的，你不要硬邦邦你给他一大碗，你一定要吃完，你绝对不差他一两餐，可是你把他的那个习惯养好以后再慢慢加菜嘛，有就是有很多的灵巧可以变化的，对不对？还有像你要说功课要不要罚，做得不好功课要不要罚，看嘛，如果你的孩子真的这方面读得很辛苦，你尊重神在他身上的设计嘛，神没有设计他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你尊重，你就这样，也许找老师帮他忙啊，或者你自己教教他啊，鼓励他嘛。那如果是拖拖拉拉，就是恶搞型的，那你就要想办法去用那个五个步骤啊，或者用一些因果的方式，就是去规定他。好，所以这个做功课是，像我自己的话，我现在都是跟我孩子说。我说你只要尽力就好了 ABCDE 都没有关系，美国是用 ABCD， 我说都没有关系，你只要尽力。这父母亲其实不容易耶，我女儿刚生出来，我跟我先生说将来当然是要去念斯坦福大学的了，那是十几年前的，我是一定要念斯坦福大学，我没有想过任何其他斯坦福以外的东西，对，那是以前的我，所以以我这种性格跟要求的人，我会说 ABCDE 都没有关系，我需不需要征战啊？我要，我不是天生就这么想得开的，我也不是这么爱主，我不是那么有安全感的，是吧？这是要操练，而且你要看嘛，我自己看我很多比我成绩好很多的朋友并没有我快乐，是不是？对，所以你为什么要把你的孩子推到一个不快乐的命运里面呢？你到底在祝福他还在干什么？所以父母亲有时候你要想，你不要只是说哎呀他都这样，我要来听如何怎么样回去帮助他，你说你醒一醒 OK， 你到底要什么，你到底有没有帮到他，其实问题就解决很多了。好那然后我们再看哈，对，还有就是功课你绝对不要跟他比，每次然后我常常帮他祷告，他有考试啊什么，我就帮他祷告祝福他，考完成绩怎么样你都接受，都很开心，鼓励他。你要肯定，就像江姐前一堂讲，你要鼓励他什么？肯定他，称赞他的什么？他的努力跟他的用心。你不要按照他的结果说啊，你考弄了那么久，怎么才这个分数啊？好，没有意义，懂吗？你讲这个话没有意义，你不能帮他忙。好，那没有意义的话就少说，免得情感就变得不好。好，所以一定要管。好，那管的方法很多，我会鼓励你去买那些如何教养孩童那些，你仔细的听，好好的去仰望，好好祷告，跟你自己的赞美啊什么配在一起，内在生活效果会很好的。好，那再讲另外一点，就是你以神为王的这个管教教养模式的第二点，除了要管之外，你就是你一定要爱他。那前面刚刚问题解答一点点的时候，张牧师有提到，就是说父母亲一定要有神的眼光，好，有神的眼光。 去爱他。那我必须承认哈，我没有得医治以前，我是没有办法用神的眼光看他的。好，那我记得很清楚，我孩子大概二年级吧，二年级大概就七八岁的时候，我先开车回家，我就看他一个人坐在那边嘛，穿着学校制服这样坐在车上乖乖的，我开车回家，我就问他说，妹妹你喜欢你自己吗？我就突发奇想就问这个很有创意性的问题，说你喜欢你自己吗？他就想很久，不喜欢。我想说，为什么不喜欢呢？我对你也不错啊，我们家也都不错啊，哈，想不出来为什么不喜欢。而且就是我觉得二年级的孩子怎么会不喜欢自己嘛？他还没有遭到人生什么大挫败，你知道？所以我根本就是随便问问，我没有预期这个答案的。但是他那天那个回答哦，吓我一大跳。我看他的表情，我看他怎样，我知道他真的是这个意思。所以那天我就开始，之后我就开始想，为什么我的女儿不喜欢她自己？才二年级的女孩子。然后神才开始更多的光照我，因为我的话，就像我刚刚跟你们讲的一些例子，我的脾气啊，我的表达啊，再加上我自己的原生家庭的很多的伤害、惊恐、惊吓，我基本上我不喜欢我自己，我情绪很焦虑，然后我讲的话都是负面的，我根本看不出他什么特别优点，他只要乖就好了，听话，就这样子。所以我并不是真的欣赏他。好，那刚刚江博士前面也有提到，有一个说孩子管得很好，可是并不快乐。我至少是其中一个，我孩子被我这样管管管，他蛮乖，就跟我去主日学啊，打招呼啊，该做的都做。可他并不快乐，他不笑，他没有真的健康，没有那个信心。OK， 是谁的问题？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哈。那所以我后来就开始更多接着内在生活，我自己喜乐起来，情绪平稳起来，我开始喜欢我自己。我开始常常感觉到神在我的旁边，我里面那个孤单感跟那个被撇弃的感觉被医治了，你知道，所以慢慢快乐。那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天晚上，我就是躺在床上嘛，然后就抱抱我女儿啊，我到她房间去陪陪她这样，然后我就开始说啊、哦，你知道吗？我觉得你怎么样哦？你什么什么地方好特别？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我妈觉得实在好感动，我就开始讲，我自己在讲要差不多15-20分钟哦，讲完以后哈、哦，我自己都愣住了。我记得我躺在那抱他，我就想，我从哪这么多话、啊？我从哪这么多话称赞他？而且从我里面一直的称赞，一直一点都不为难，不是说要学习，我要称赞他什么什么，没有，从里面的。我不是说学习不重要，在你现在还没有完全得医治以前，我鼓励你，你要学习讲赞美的话，少说负面没意义的话。但是真正那个归根结底的那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你里面成为快乐的人。我领受大发福常跟我在一起，他喜欢我，好，我就开始喜欢我的女儿，我开始欣赏她，我就不知不觉的称赞她。我记得我那天称赞完以后，我愣住了，她也半天不讲话，也没有被我这样弄过，你知道吗？她是醒的了，我觉得她像醉掉，就是她整个人这样，因为我平常是脾气很快的一个人，你知道，我从那天开始，我发现她开始改变，到今天她充满了自信。哎呀，喜欢自己也很喜欢别人哈。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一点。那我觉得只有你开始从身里面得了一个医治，这个真正的医治，你去爱他，你去看他以后，你就更容易领受到神的心意，他神对你孩子们的那个欣赏。好，从神来的那个鼓励哦，他会，你的孩子会知道你是说真的，否则孩子很容易知道啊，你就是因为怕避免冲突，所以称赞我一下、啊。孩子是很知道我们的真伪的。那我就很快举几个例子哦。我因为这样子开始，这样子被神医治，我要凡事仰望神，神就开始跟我更多的观念，更多的一些创意性的爱法哈、哦。好像譬如说，讲到说，我记得就是譬如这样讲的，就是我像他小时候嘛，小女孩嘛，都喜欢一些发夹啊什么啊，好，或者他大一点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想要穿耳洞，好，我记得，他这个13岁的时候吧。哎，不知道从哪个朋友那边听到要穿耳洞，他叫教会的某一，就是教会的一个厅前面就跟我说：“妈妈，我要穿耳洞。”我就从来没有料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你知道吗？穿耳洞实在太挑战性了，我答案当然是 no 了。好，但是呢，我就想说，我要保持一下我的风度，我就那边仰望主，说我该怎么样回答，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们从那天开始就开始有这个耳环的这个问题，就是。耳环的这个话题， 你知道吗？但我觉得我就仰望着我该怎么回答，然后神就跟我就开始让我跟他讲，我就说 我们可以去选啊，好，选了觉得不错我们再去看看要不要穿耳洞啊，好，但是你要知道你选一定要，你做什么事情都是要让你更美嘛，有没有人要做个事情让自己更丑呢？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就陪他去选啊，然后就这对不好看，那个这个比较美，这个跟你发型不合，我就开始神让我有个创意性的爱他的方法，我就去加入他有兴趣的事情，我就陪他去挑。那其实孩子有时候他不见得真的要做那个事情，但他感觉到你不是用属灵的那种方式抵挡他、斥责他，好，就说不要，那是爱世界的想法，不要，那个多难看，那个不信主的人才做这个事情，不要不要外面的什么什么装饰什么什么，好，应该你里面安静为美，对不对？这个有青少年没办法懂的，所以我就开始加入他的话题。那同样衣服也是一样，女孩子都爱美嘛。好，我碰到有些父母亲，我在很多地方，他就是巴不得他儿子女儿像修士或者是修女，他觉得这样才叫爱主。他稍微穿比较那个一点，就开始批评他。我不是说你不要批评，但你要有智慧，你要有创意，对，你才有办法挽回他。你不能光用教条说你这样不爱主，你觉得穿的比较朴素，人就比较不爱世界吗？是这样吗？当然不是。那你觉得穿的比较打扮比较那个就是很爱世界吗？也不是嘛。你如果就是这不是这个道理的嘛，对不对？那像我孩子的衣服，我就开始加入他，好，不要与他为敌，加入他，我就陪他买衣服啊，我就跟他说这个颜色配你的肤色好看，好，那穿这样的衣服等等等等。所以他后来慢慢习惯，就是他会喜欢说妈妈你帮我选。他知道我想要选的是让他很漂亮的，我也是来真的啦，我不能每次都骗他，我真的用力帮他选，我甚至像我短宣出来，有时候回台湾啊什么，他没跟我要求，我都帮他买衣服，然后越买就越好，他现在比较欣赏我，以前买他很嫌我的，他说妈妈你品味有变高，这样，那他就感觉到我真的是有兴趣让他变得漂亮，所以在这个身上他就很乐意跟我谈，你懂吗？所以就很敞开，就是这种有创意的。一种爱的表达，所以他会很喜欢的。好，所以像发夹什么之类的，那还有像小时候也是一样，我觉得你凡事都要问谁。以前我跟他有到一个约定，他今天如果做一些怎么怎么很特别棒的事情，我就要给他一些贴纸，那个贴纸都是很好看的贴纸，跳芭蕾舞的、啊、发亮的、啊、那种贴纸，不是那种一个笑脸那个黄色那种贴纸的，我是买很好的贴纸收集起来，然后就给他。那我记得有一天我就正常上问主，有时候我就问主说，主我今天应该给他几张贴纸，我就心里面就掂了一下，这个大概值，好，大概值两张贴纸，就是我这种法利赛人那种算盘值，今天做的才值两张，但因为我有习惯问神，我就问主就说给他五张，我说不行啊，五张今天就不过这样就五张，这简直是就是惯坏他的胃口嘛，你知道吗？我就跟神就是彼此讨论一下，可是神还说五张我就给他。我到现在都记得，我把五张贴纸放在他手中的时候，他脸都变了，觉得他不配。可是我这么爱他，他觉得你没有做到那些事情，哦，所以为什么你要去要？就是你要去问神。我发现神非常会让我们惊喜的，神很有创意，好不好？你如果跟我一样不是很有创意，你一定要去请神来加入你。这是真的差很多很多，所以我记得那天他就真的感觉到被你很爱，你真的很爱。好，那另外我就想要说，我花很多时间听他讲话，我虽然很忙，可是我一找时间我就跟他谈，我什么都跟他谈，从小时候他的功课啊，跟谁吵架啊，谁对他不好啊，奇奇怪怪你就听，然后我学会不插嘴。像这个时候你就要起来征战，你一定要饶恕他，不必，有时听孩子讲话就听，真的、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好生气哦。你就加入孩子的话题，这也是一种创意性的一种爱法。你不要急着去教导他，你不用强迫他去做一些属灵的事情啊。甚至像我们教会等候神嘛，我孩子小时候不喜欢等候神，但我也没有强迫他来等候神才属灵，好，等候神才能怎么怎么样，没有，我就给他能做，他有时候实在不行我就让他走。但是他知道我接纳他的属灵的成长的一个度量，那他现在常常我看他一不小心，就不是一不小心，就是我一不留意，又发现他在房间，他就等候神，很切实的、很迫切在等候神或者属灵征战。所以爱是接纳他，爱是配合他的 的那个进度，爱是什么？去邀请神说，神你要怎么样让他惊喜。好，那我还提到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像你刚刚有提到，就是你那个身体的接触。我想问一下，我们当中多少人你常常去抱你的孩子？举手看一下，抱他。 OK， 好，有多少人常常去亲他？亲对，好，很好很好，更多。好，你知道那个拥抱哈，那个皮肤的接触会让他有很深很深的安全感。好，他从小到大，我常常抱他，常常不管他躺在床上啊，或者让走路过来啊，我就把他抱过来就亲，好，东亲西亲，什么地方都亲。我有时候还不小心啊，对不起，我就把他这个拉开一下，就亲一下他的肩膀，就是一个默契，一个好玩。你知道吗？就这会让他知道你很喜欢他，你知道，这会让你，当你常常培养这个关系的时候，然后有天你有些很严肃性跟他谈，哎，你这样做不好，你那天的表现，你那天这样想法不对，孩子会听，有关系就没关系，对不对？你跟他没有关系怎样，就很有关系，就一大堆的问题，他你讲什么他都觉得这个事情不应该这样做，但你跟他关系很好的时候，你跟他讲重话他会听。那另外就很简单，像刚刚牧师也有提到说称赞的话，你是最棒的孩子，你是什么什么，像我们家我也有这个习惯，我女儿只要一回家就很大声说宝贝，你要试着喊一次来，宝，你想到你的孩子再喊一次来，宝贝，就这样。我常常这样，或者是我都开着门，我听到我现在带他那个车子回来声音，我就开门然后就说宝贝，这样，然后就抱他亲他，这样，然后他才把东西背包放下来，什么什么之类的，他很有安全感。他到现在有时候我太忙，我没有喊宝贝，他就会到我面前说：“你没有喊宝贝欢迎我。”我就赶快起来，宝贝，然后补一补，抱一抱。他很有安全感。那我们在家里面，我跟我先生常常追着他亲，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追来追去，家房间就是一个玩。我们爱他，他现在很大，17岁，比我还大。现在不是我抱他，是他抱我。但是我照样很乐意被他抱。这种关系我跟你讲，在很严重的时候，他碰到伤心，他碰到一些征战，碰到一些诱惑的时候，这些拥抱亲吻那个宝贝的声音啊什么之类，他会极大的安定的作用。他知道去哪里找到真正的一个安慰。好，那我最后就最后讲几个做法，我就想到很实际的做法。其实做法很多很多，灵巧变化很大，因为圣灵无限量的有那个聪明智慧。重点你就是要连于神，把主权交给神，欢迎他。好，那我刚提的这些例子都是已经算是很少很少的例子，做法也是很几个，只是给你们一些建议。那重点就是你要去跟神连上。那我最后提几个，几件事情你不要做。好，几件事情你不要做，就是你要放弃控制，你不要少去控制他，你绝对不要控制他，他是属于神的，好不好？第二个什么？你不要把你的脾气发在他的身上，你没有这个权利把你的脾气发在他的身上，你没有权利迁怒于他。好，我真的碰到很多父母亲，他自己的脾气造成他孩子极大的那种破碎，然后他还在哭哭啼，那个妈妈都有在哭，为什么他这样？他为什么不听我？为什么他青少年就变了一个人呢？都有原因的，特别是姐妹们。好，姐妹们喜欢用情绪控制，用怒气控制。那爸爸常常就是用冷漠控制，冷漠不讲话，失望，表达我对你的不满，就讲好没说什么啊，可是我的态度，我的叹口气，好，这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好不好？好。所以你放弃控制，然后第二个是放弃你的脾气，勒住你的舌头，不要用那个很刻薄的话，没有指望的话去讲他。好，我昨天听到我们团队一个弟兄讲一个见证，很好笑。他孩子他一个不晓得7岁吧，一个4岁吧，大概那个年龄。他说有天回到家不小心就发个脾气他大女儿身上，就一时的血气，因为下班很累，半夜三把他叫起来，跟他说你用在血气里面对你孩子不好。我们弟兄说管理神的产业还真不容易，发个脾气半夜还要被叫起来，然后第二天一早上就看到女儿说对不起爸爸昨天 就是一时发脾气，我不应该这样子等等，他就道歉就好。不过他传递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是在管理谁的产业啊？好，你一定要知道你没有权利控制他，你没有权利去掌控他的未来的命运，你没有权利发脾气，就是把你不满不管其他的情绪发在他身上。好，还有第三个不要，就是什么？不要啰嗦。好，那啰嗦证明什么？啰嗦证明你的方法有问题。为什么你需要讲第三第四次呢？我很早就跟我女儿讲过，我说我的呼召绝对不是把一件事情讲好多次，好，我有 更重要的呼召。 OK， 所以我不会这么一直重复你做了没，你做了没，做了没。那我说同样你的呼召也不是呢被我讲好多次还不去做。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很啰嗦，就表示你的执行力有问题。好，那你可能要再把跟你女儿跟你孩子讲清楚，如果怎么样妈妈就要怎么样，那如果怎么样那爸爸就会怎么样，把事情都讲清楚。那讲清楚以后你就可以多多鼓励，就不会常常需要一些临时的状况。好，那几个可以做的事情，第一个把主权交给神。好，我刚刚提过把孩子的主权交给神。然后第二个呢，真的拜托你做个快乐的人。没有一个人会喜欢跟一个不快乐的人。孩子小我没办法，我吃啊喝啊开车啊什么都要靠你，所以我就忍受你的不快乐。但只要有机会我可以找到更快乐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跟你在一起的。好，这是很自然。所以 你真的不知道，你光光你做个快乐的人，很轻松的人，你孩子喜欢靠近你，跟你讲话跟你玩，你就已经不知道已经省了多少教养的问题，你就已经把他救出来很多的试探里面。好，那另外我给你一个秘诀，神跟我讲，因为那时候我常常讲负面话，神有时就跟我讲，讲三个赞美才可以讲一次指正，你一天要赞美他三次以上，三件不同的事情三次以上，你才可以开口去挑剔他。这是一个比较负面的那种做法，是碰到像我这种比较脾气很不好的人，但你至少可以从那边开始。好，你如果没有办法一下变得很快乐，你至少避免拆毁性的工作，好不好？好。那另外我其实刚刚提到说就是道歉。好，你要真实的道歉。我都会跟我女儿说，对不起，我刚才我说了什么什么话，用什么什么样的态度表达我什么什么样意见，好，那什么地方不对，请你原谅我，很真实。好，不要觉得说哎，没事没事，他到我就忘记了，好，装着不知道，或者拿其他东西去弥补他啊，你要不要我给你点钱去吃什么东西啊？好，什么时候？啊，你要不要去看什么？你今天想看，我不让你看，你现在要不要去啊？不要用补偿的方法。好，你该道歉你就道歉，确确实实的道歉。我甚至会到精准的道歉到什么地步，就是说我刚才说了什么什么什么，用什么什么口气。虽然我应该说你，但是不应该那个口气。我非常清楚，让他知道，我的确知道我什么地方有问题，我要为我所做的负责。那最后就我刚刚也提过，就是做他的朋友，享受他。孩子不是个麻烦，孩子不是一个头痛。我真的发现我这次因为有人生一个孩子，祝福太大，我很多的性格因着他我得医治，很多我的一些的概念什么因着有这个孩子我得到提升，我整个人的做法有个改变。那实在是因为有孩子，好，所以我会鼓励你享受你的孩子。那最后我们花点时间，我们做个很简单的祷告吧。你好不好？你自己开口，好，你自己开口。主，我把我的孩子的主权，我真的交在你的手中。我不再是紧抓的，用属灵的方式去控制他、规定他。主，你用你的宝血遮盖我过去所犯一切的错误，我一切的软弱。好，我发的一切的脾气，我说一切伤害孩子的话，没有指望的话，主，求你宝血遮盖。主，我相信你可以改变一切，我相信你可以。今天我欢迎你来掌权，我邀请你来介入，我的孩子会有改变，因为我改变了。 主耶稣，我今天真的重新向你委身，我呼求你来帮助我，我没有办法，因为你是智慧的源头，我欢迎你。是的，阿爸父，我们一起到你面前领受你的祝福，谢谢你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谢谢你真的用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过去我所犯一切可怕的错误，我所讲一切可怕的话，我的冷漠，我的要求，我的严厉，甚至我的歇斯底里，我的无理取闹，我的情绪化，我各样可怕的话语从我口中，主，你的宝血都要来遮盖我。阿父，我今天把我的孩子跟我一起带来到你的面前，主，我领受你的祝福。主，你是叫我有盼望的神，你是叫我孩子大有盼望的神，是我呼求你进来改变一切我所做过去所做一切的错误，释放一个生命的机会在我孩子的身上，也释放一个新的机会在我的身上。阿爸父，邀请你来祝福我们，来带领我们。我是蒙福的，我是蒙福的，主，我的孩子也是命定要有大福气的，我领受，我领受，你有办法的。主，你挪去我一切的沮丧跟失望，主要来领受祝福，谢谢你。让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我有一个很深的认同，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不是让我们去忍受乃是去享受的。很多时候我们想我们去教导我们的孩子，我甚至在下面听的时候有一个感觉，是神差他们来管理我们，就是修理我们。有时候孩子是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真我，神借着孩子来帮助我们。以下有一个时间我们想收一个奉献。我特别欣赏牧主这一次做这个决定，因为这次呢我们租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漂不漂亮，很好的地方来预备这一次如何教养孩童。那我看到牧主他凭着信心想每一个该来的人他不会因着费用的问题而不能来，所以欣赏他们所摆上的信心。所以我这个奉献鼓励大家，如果你有感动的可以为了场地，可以为了整个大会的需要来做一个奉献。也有呢我们的讲员是这么辛劳的一天下来这样子把他们这么多年来的精华向我们来分享，帮助我们。有感动的你可以用那个奉献来支持我们的讲员。愿主祝福大家每一个的摆上，祝福大家。我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你说你把产业赐给我们是我们带中的剑，爸爸，让我们真的为你在末后的时代预备你的军队，预备我们的下一代。爸爸，帮助我们找到那个窍门，就是每一次我们求问你的时候你都能够启示我们当走的路，帮助我们在这个今天的里面得着很丰富的喂养。愿你赐福所有的奉献，让它成为祝福的祝告，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主啊， 接着讲今天江牧师在下午傍晚的时候讲的那个孩子的见证。那那个孩子就是他在最近的时候呢因为借着他这一阵子一直的在操练过内在生活，他在最近的时候有一天在上七月底的时候有一天他的妈妈带他到就是我们教会有另外一个姐妹，他们在开台湾有一个中就是葱油饼的一个店里面这样子。那他们因为他们这个葱油饼的店一直生意都不好这样，所以他妈妈就忽然说，哎，我们来去他们的店里面去为他们祝福祷告好不好。所以他就跟着妈妈到他们的店里这样子。结果呢到了店里面呢，他们就开始妈妈就先跟他们店在闲聊一些事情，在闲聊的当中呢，忽然妈妈就想到说，哎，我们要来为他们祝福祷告。他就问这个孩子说，我们要不要来为他们店里祷告这样。结果这个孩子他现在是7岁哈，他就问对方说，请问你们是怎么为你们的店祝福的？然后对方就跟他说他是怎么祝福。他要说不对，他说呢，第一呢，你要先举手哈利路亚赞美耶稣10遍，然后呢第二个他就跟他讲怎么这样做这样子。然后呢所以他就带着这一对夫妇呢就一起这样的操练。好，然后他们就然后他而且那个太太把他很认真的把他记起来。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他们赞美完以后，他们接着就继续做生意，然后他们也在那边继续的跟他们谈话。大概没多久的时间，第一次那个所有的葱油饼全部卖光。好，那 这个孩子 我觉得他整个的在性格上面很大的改变跟突破，那真的是借着赞美哈。之前他说的脏话，其实我今天牧师没有多细谈哈。其实那时候他大概在四岁的时候到我们教在我们教会里面，他只要情绪一起来的时候，他会连续讲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脏话，而且是不同的，就是没有不是重复的，是不同的，而且呢。所以全教会都认识他这样子了，很快所有妈妈就是爷爷奶奶那一辈全教会所有人都认识他，在我们教会变成很有名。可是他现在一样去很有名，因为全教会都看到他极大的改变，好，真的看到神在他身上有个极美的作为跟改变这样。那这个孩子他那时候虽然他开始知道说，因为他们只要每次一讲脏话，教会人就跟他讲说不可以讲脏话，然后就很多人的关爱就来到他的身边这样。所以他妈妈跟我说其实他后来呢他后来呢在教会越来越少讲脏话，可是他懂得在教会不能讲，在家里可以继续讲。好，但是呢真的就是借着赞美，从去年七月开始，我们好好的每天在教会赞美耶稣，赞美神，他开始一句脏话连在家里都没有说。好，那我现在就是想跟大家分享，借了一点点时间，我想跟大家分享是怎么样实际的带领孩子赞美。好，怎么样实际的带领孩子赞美。那也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做这一本赞美操练手册，就是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孩子事实上他不懂得赞美。好，他不懂得赞美，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在赞美里面呢更多的经历到神。第一个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所以当初我们在订这一本的时候，我其实有想到的是，其实父母，很多的父母你需要跟着孩子一起的做。所以在我自己在台湾教一些课程的时候，我都会鼓励他们，父母你一定要先拿这一本，要比他们跑得先，也就是孩子在带第二课的时候你一定要先学第一课。好，那如果你是主日学老师呢，你自己好，孩子在读第一课的时候你可能都要先操练到第三课，也就是说你自己要成为孩子的一个帮助。那我记得我在刚开始在我们教会教的时候，很多爸爸妈妈就跟我说，哎，我会上来学什么赞美。他说孩子呢回去呢，爸爸妈妈就说来我们一起赞美，他就跟爸爸妈妈说，你赞美的跟老师赞美的不一样。他的意思是什么，我后来爸爸妈妈也跟我说，我就了解，因为爸爸妈妈只是因为要赞美而赞美。好，也就是说呢，爸爸妈妈呢只是说，哦，好，来我们来看这上面的，好，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你了解那个意思吗？他好像就是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字句在念，他并不是一个他真实的他的生命，并不是一个他生命里面他真实的对赞美一个很极大的经历。所以他孩子就很容易敏锐到说，哦，原来爸爸，他就跟爸爸妈妈，你的赞美跟老师教的不一样这样子。借着赞美很多孩子改变，所以我想到有几个实际的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就是说，你一定要成为你每天你一定要成为一个赞美的人。好，所以呢你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每天你一定要开始就花时间，每天就要花时间就是赞美神。那在孩子上，孩子呢，我给孩子的功课就是每天呢你就是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好，就是很简单，就是讲哈利路亚赞美耶稣。那这个孩子我一开始我就规定每天二十句，好，每天二十句。今年暑假呢，刚过的暑假七月份，我们整个的在台北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赞美营，很多孩子我们给他们挑战是五十遍。你知道很多外面不是我们教会的孩子，他们回去好感谢主，就是很多牧者主日学校长给我们的回应就是说，孩子回去非常开心，然后就在那边跳的赞美耶稣。他们就说他们很少看到孩子回去营会，回去一天一整天从早到晚，然后回去还那么有精神在那边跳的赞美神。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是神的喜乐就充满在他们的里面，他们真实被神的喜乐充满的时候，他们里面散发出来就是一个快乐。那所以很重要，就是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先跟他们讲，就是要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第二个呢，我们在赞美里面呢，我们在这一本里面我们有提到，你开始可以加入一些赞美神的属性。神你是奇妙的，你是喜乐的，你是圣洁的，你是公义的，可以借着神的属性来赞美。那我很想带大家一起来赞美神，可以吗？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操练哈。我就是很简单，我记得这一个孩子，他有一次跟我到我们在行政院有一个小组，台湾的行政院有一个小组，他就去，然后呢，他还跟那个阿姨他们讲说，你的手没有举得直，这样不行，或者他虽然很多都我教他们的，他会教他们，或者因为我就叫他来带赞美，然后呢，他就跟那个阿姨说，阿姨，你在赞美的时候你没有笑。好，赞美是一个快乐的事情，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神。好，那我们就要来学习哈，我们来赞美耶稣。一开始呢，我通常就是你把你的双手举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哈。所以我们就一起喊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喊十遍，好不好？预备，来。你有没有觉得跟刚刚有点不一样？有没有比较开心？好，你先看看旁边的人有没有笑一笑，有没有很开心？好，那我们再一次哦，再一次，好，再一次，哈利路亚。这次呢，我们要要求你哦，要把眼睛闭起来，好，用你的心灵全心的来注视神，好，用你的心灵全心来注视神。好，你回去家里，你也是带孩子这样子赞美。好，预备，来，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好，我们有一段一点一点安静。请坐，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带着孩子赞美，让孩子实际的借着赞美他们去经历神。跟你们分享一个我们另外一个孩子的见证。这个孩子的妈妈去年年底来到我们的教会，也是一个家暴的妈妈，然后孩子也是这个，她是怀孕就被家暴，然后所以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已经没有爸爸。她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一岁多，不太会讲话，连就是简单的字句都不会，那个咬字非常不清楚。那我们带着他一阵子这样子，可是我们常常就虽然他不会讲话，可是我们常常带他赞美，好让他，所以即使他发音不够标准，我们就让他赞美这样。那他在今年他发生就是有很多的见证哦。那我讲一个，那他妈妈说，他如果有些时候他容易孩子就很容易便秘这样子，所以他就不出来这样。然后呢，他妈妈就有一次，妈妈很累，工作很累，就跟他说：“你自己去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睡觉，我没空管你这样子。”妈妈睡觉，他就在那边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耶稣我爱你，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这样。他妈妈就已经要睡着，就耳边听他在那边喊这样子。那后来奶奶呢？奶奶妈妈起来，奶奶说呢。因为奶奶还没有信耶稣，可是奶奶说那个孩子自己就讲几遍呢，然后就说太长了，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他就自己说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他说，然后就在那边跳跳跳，他说跳没多久自己跑去厕所上厕所了。两岁的孩子这样子。那我们真的看到我们自己教会有很多不论是不管是不是就是真的很多孩子借着赞美，他们的生命有一个极大的改变。那我真的要说的是不论是家长，不论是主日学老师，你一定自己要先操练。好，所以我真的鼓励你回去可以先借着这一本书哈，借着这一本你自己先看，好好的看，然后呢带着孩子操练。另外呢，我记得有一个教会哈，我们接触一个教会，他们就刚开始他们就跟我说，哎呀，我们老师看好就好了，我们看完我们就自己会教了，这样子，我们买一本我们全教会看完这样子。我就说好啊，那也很好这样子。就他们看完，他们就觉得说，连老师自己 脏的槽点都有在他们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个极大的改变，所以他们就跟我说，他们全部教全部的主日学每一个孩子都要一本。然后也因着这样子呢，也因着赞美，我们有很多一些孩子因着赞美开始影响到父母，好，开始影响到父母，开始影响到父母也来认识神、渴慕神、追求神。好，那我们有一个孩子的爸爸，好，他就觉得说真的孩子来到教会里面有很大的改变，所以呢他就跟着就来到教会，然后在今年就受洗，信耶稣受洗这样。所以我觉得孩子不是他自己改变而已，他借着他的改变他可以影响到整个的家庭，借着他的改变他可以影响到他周围的环境，可以影响到他周围的朋友。我们自己的现在在的教会呢，我们孩子呢以前他们是非常的自我，因为我这一次看到问卷他很多是在讲主日学的事情，那我们他们非常的自我，他们不太喜欢跟别人接触，他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这样子。可是借着他们赞美，他们更多的敞开心来接受，让神来进入到他们的生命的里面呢，他们的生命有一个极大的改变哦。最近有几个画面常常在我的里面哦，我记得我们教会大概有十多个特殊儿童，那些特殊儿童好些都是这十几个都是要固定上心智科，就是要看诊这样子，而且还有好些是要服药的这样。那我刚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觉得神很爱他们，神真的很爱他们。那常常就像刚刚前面的我们可能张老讲的，我就觉得常常我就跟神说，神，这群孩子是你的。哦，不是我的，那你一定要教我怎么带他们，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好，那你要我也常常跟神说，神，你一定要有你的方法跟策略给我。好，神，你一定有你的方法跟策略给我，让我知道我们怎么带。借着让孩子很多的改变，让我最惊讶的是，我们有一个孩子，因为我们很多特殊孩子嘛，那以前一般的孩子其实都蛮不喜欢跟这群特殊孩子在一起的这样。可是我看到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孩子来，然后呢他就在远远的后面的地方，他就自己坐在那边这样。那我们前面已经在聚会，主日学已经在开始，那我就问说，有没有孩子你可以去邀请他来到前面。那一幕很感动，我就好几个女孩子他们就冲到后面，然后就像围着一个人这样子关心，然后有人甚至蹲着跪着，然后就这样子好像呵护他，邀请他到前面来这样。我真的觉得孩子是很真的，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借着赞美，借着更多的认识神，他们的生命有一个极大的改变。所以我就是蛮就是因为我想明天本来想要带大家就是比较详细的讲这一本，可是我今天看到有很多特殊的需要，所以可能明天的课程比较讲特殊孩子，特别讲到特殊孩子这样。那我今天就是大概很简单的讲到怎么样一个简单的实际的带孩子赞美。好，那另外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孩子在生活当中呢，你不是只是赞美耶稣，我觉得你常常可以放一些音乐，好，放神的音乐，让他接触神的音乐。好，这个孩子他妈妈说，他有时候呢，他现在开始有时候呢他会自己在家里，然后呢就是自己一个人，他以前都不要一个人，都要一定要看电视热闹的地方，他现在有时候他会喜欢一个人自己在房间，不用妈妈陪，妈妈在忙不用妈妈陪，他就自己在那边然后画图然后再唱诗歌，然后妈妈就一开门他就诗歌就停了，后来就觉得，然后妈妈就在外面听，他就可以唱很多很多的很美的歌。那我真的觉得借着赞美，借着赞美来认识神，让神更多的介入到他生命里面，会有个极美的见证出现。而且呢我相信这一群孩子真的是神的大军队哈，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讲说，好，我们好好的操练，以后我们就可以祝福更多更多的孩子。感谢主。
在圣经里面讲到说，教养孩童，使他从小走在正路上，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好，而最真实的正路呢，就是使他从小连上这位神。他不是只是听懂，听了一些圣经的故事，而是他真的开始喜欢跟神在一起。那孩子只要连上神了，他喜欢跟神在一起，他跟神在一起，他会就是他喜欢跟神独处，那父母就放心了，神真的会改变他，神真的会管教他。所以父母呢，你在这一方面刚开始会要付上一些时间，一些代价，是很值得的投资，是最值得的投资，而且这些也都是将来我们在神面前要交账的。好，这样。那刚刚我们听到可仁长老讲到他的孩子哈，你知道他的孩子，我记得他孩子那时候我刚去拓荒的时候，他的孩子才四岁，哈，2岁还是4岁，差不多那个时候这样。反正他差不多4岁、4、5岁的时候呢，哈。他有变乖了，好，我不是说他妈妈开始有用5个步骤来管教，爸爸妈妈都用5个步骤管教，孩子整个有变乖，好，那要不然他的孩子本来是哇，我记得那时候2岁的时候，不是，对，就是2、3岁，本来他们要送他去托儿所还是什么哈，他爸爸单单只是给他穿个衣服，要花40分钟。他从这个沙发跳到那个沙发，那个沙发跳到那个沙发，就这样。他爸爸要给他换个衣服，要穿好衣服，要去花40分钟。好，那你看，孩子是可以被教育的，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哇，他们怎么都不教啊，怎么都不管啊，哈，就不知道要怎么去教育孩子，管教孩子。好，那他们夫妻很宝贵的就是，我讲了以后，他们很认真的照着去做。都知道去做，所以他们孩子就开始一直改变。那但是呢，我记得那时候差不多4、5岁的时候，那个可仁就跟我说哈，他就说，哎呀，我们那个女儿啊，功课也不好，数学也不好，然后对神也不渴慕，我都不知道将来要怎么办，这样。好，那但是呢，当妈妈她开始渴慕。开始渴慕神，好，然后呢，他我有跟他讲，我说渴慕是没有办法用别的办法，除非就是你自己起来渴慕神，好，那你渴慕神呢，你就会吸引你的孩子，还有你祷告不需要躲在房间里，你无论在客厅在什么啊，你就是很自然的，就是。跪在那里，坐在那里，亲近神，祷告神。你不管孩子在不在旁边，你就这样做，孩子就会看在眼里，他就会你可能这样。好，那结果呢？你看妈妈的改变，这个孩子彻底的改变。这个孩子现在17岁，他可以带整个大堂，哈，他可以带1000多人的敬拜。带得非常的火热，那不只是带进来，而是这个孩子里面充满了对神的渴慕，对神的爱火。好，然后呢，他本来你看妈妈是那个脾气这么大啊，哈，他先生说他太太是秦始皇，好，这样啊，那这个，所以妈妈以前伤害这个孩子，你看孩子会被骂的头都呆掉了，这样子哈，头都空白了啊。但是现在呢，他可以跟妈妈关系这么好，这么好。好，我讲的那个孩子说，妈妈，你有没有觉得我很 charming？ 你会不会常常常被我吸引？这就是他的孩子。好，你看现在跟妈妈关系可以这么好，这么好，好，所以。我们是不是非常有盼望？非常有盼望。重点就是你要改变，你要被神吸引，你要起来渴慕神，你要起来对这位活神认真，好，认真敬畏他，渴慕他，跟神祷告，跟神 神说你的困难，然后主你吸引我，你改变我，就好像我很希望我的孩子改变一样，神也是这样希望我们改变。好，你借着孩子，神其实要把你带入跟神之间一个更亲密的关系，然后去祝福你的后代，然后去祝福你后代的后代，子子孙孙，这才是神的美意。好，所以只要做父母的先改变，孩子就会改变，孩子就会改变。好，父母很敬虔的活在神面前是很重要，真实的活在神面前。好，像 有一位弟兄呢，好，他有一天就对他的太太，好，就是发脾气，好，那然后就对太太很不高兴，很不好，对他发脾气。隔天呢，他就把太太还有孩子几个孩子都邀请到客厅来，然后说我昨天我错了，我这样子的发脾气，我对妈妈不恭敬，没有尊敬妈妈，我这样对她发脾气，我错误，然后请求太太的原谅，有没有饶恕我，也请求所有的孩子饶恕我。这样，那虽然他不是对孩子发脾气，但是你对孩子的妈妈发脾气，或者说你在家这样发脾气，在孩子的面前发脾气，你已经没有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他也请求孩子的饶恕，妈妈的太太的饶恕，这样，然后呢，他们就都饶恕了他。好，结果隔了一个礼拜呢，他有一天去厨房，就看见他的儿子在对他的太太，用讽刺的语气在对他的太太说话。那他就跟他的儿子讲说，儿子，你没有权利这样对妈妈讲话。那儿子就说，可是你自己也是这样对妈妈，用这种口气对妈妈讲话，你也是这样对妈妈讲话。那这个爸爸就说，可是你们已经饶恕我了。所谓你饶恕我，饶恕就是恢复我本来尊贵的地位，饶恕就是恢复我再回到高处，回到高处。 repent 就是那个 re 就是重新回到，那个 pent 就是 penthouse 就是一个房子的最高的地方。好，所以饶恕我悔改了，我悔改了，那你饶恕我了，就是你恢复了我本来在的地位，再回到高处了。好，那你既然饶恕我了，那就表示你放弃了跟我做同样事情的权利，知道吗？好，那所以他的孩子就跟妈妈道歉，请求妈妈的饶恕。好，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做父母的呢，你要敬畏神，就是你要放下你的面子，放下那个父母高高在上的地位。特别很多做父亲的好像很难跟太太道歉，很难跟孩子道歉，然后维持我父亲之尊。不，你能够谦卑下来道歉，你才是更尊贵，你才会得着你妻子跟你孩子对你的尊敬，因为知道，哎，你是一个很真实活在神面前的人。否则你的错其实妻子孩子都知道，但是呢，他们觉得你是一个死不认错的人。所以你这个做头的，丈夫是家的头，是妻子的头，是这个家的头，那他这做头的是这样，错了都不认错，那妻子孩子也都不会认错，因为你的榜样就是这样。那如果你的榜样是一个可以谦卑下来，可以道歉，可以认错，你的妻子孩子就会跟着这样子，那大家就回到对的位置上，这样。好，好，还有管教孩子绝对不要因为父母曾经做过不对的事，以至于现在孩子也做同样的事，我就不敢管教。举例说，父母他在自己在青少年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做过这个不好的事情，现在孩子也做同样这样不好的事情， 那父母就觉得我自己当初年轻的时候也是有这样子做这种错，我就变成不敢去管教他，这是错误的。做父母的呢，你过去所做的错犯的罪，你都要跟神认罪，你跟神认过罪了，你就回到你本来高的位置。那孩子，你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因为你是在一个对的位置，高的位置，然后坦然无惧来跟孩子说，孩子你做这样的事是不对的。好，否则一个人好像一做错事了，就永远你的标准是这么低了。好，你的标准还是神的标准。如果你跟神认罪，跟神悔改，这样好，所以该管教的你就是要管教，这样好。那我们现在来回答一些问题。
父母都有工作，又十分忙碌，如何能保持在神的同在中，对孩子有耐性、有爱心，因为自己常发脾气，之后又内疚？父母婚姻破碎，给孩子很多的伤害，不安全感、惧怕、孤独。
等一下，等一下，先刚刚那个问题是吧？
父母皆有工作，又十分的忙。
我知道，就这个问题哈，父母有工作，很忙碌，然后怎么去保持神的同在？哈。那否则就忙碌中常常会很容易发脾气这样。那父母哈，我想你们在香港一定是非常忙碌的哈。那这个幕后的日子，各个地方都会越来越忙的，这是魔鬼的一个诡计，他就要使大家忙忙忙，就是心死掉了，心亡哈。那所以呢，我们不管怎么忙，你每天早上起来维持跟神亲密的关系一定要有。你再忙，你早上一定要起来亲近神，亲近神，连于神，那个时间是不可以少的。亲近神，连于神，读神的话，好。那你然后呢，你其他一天的时间呢，利用你坐地铁的时间，哈，你不要在地铁的时间就想还有什么电话没打，一直打一直打啊，哈，这样，或者不必要打的，你也是在那打手机啊，哈，就算你在地铁的时间，你就安静下来亲近神，你要找那个零碎的时间，哈，就是来再来回到里面来亲近神，耶稣，我渴慕你，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同在，好。那我们有等候神那一套录音带，那一套 CD， 你们可以去听，好，可以去听。那你需要这样子，尽量去抓时间。我认识一个妈妈，她是就是等于就是她跟先生分开，然后她一个人要带一个孩子，好，然后他又全时间工作，在美国工作压力是很大，全时间工作，而且上下班都是要各花一个小时的，好，然后回到家还要弄给孩子吃，孩子又这么小，还要帮他洗澡，各方面的。他说等到忙完孩子，把孩子送上床，他已经是累到不得了了，累到不得了。但是呢，他知道他需要操练等候神，亲近神。就在那个时间，他就放一卷我们有那个等候神的 CD 哈，音乐 CD， 他就放，然后就在那亲近神，亲近神哈。那刚开始很挣扎，因为非常爱睡，可是他无论如何就是要等到那个 CD 完毕，哈，等到音乐全部完毕，哈。那这样子呢，一段时间下来以后，哇，他就在那个等候神里面，神常常光照他。他跟他先生他们是分居，然后他跟他先吵得很厉害，以至于分居，但是分居九年，哦，所以他不是单亲，但像个单亲的，因为他是基督徒，哦，所以不愿意离婚，但是两个人又形同陌路，而且是吵得这么厉害，那他先生到另外一州 去工作，而且完全不理他，也不给他电话号码，这样，那他一个人要抚养这个孩子，又要上班，很不容易，而且对先生很多的苦读，可是就在等候神里面，神一直光照他，问题在哪里？好，然后神也爱他，好，神也爱他，然后也让他知道，他其实也亏欠他先生，他用他的话怎么伤害先生。好，所以他就饶恕，然后也求神饶恕他，这样，然后本来从自怜里面，然后也开始发现，其实他是很蒙爱的，神这样爱他，他自己也做了很多错事，伤害先生。那接着这样以后呢，他说这样子一段的时日下来呢，他几乎只要一回到里面就已经。随时一把注意力你回到里面，他就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这样子们是有办法。而这个太太，当他这样改变了以后，他先连于神，连于神以后，神就开始引导他，引导他，然后渐渐就使他的先生也开始改变，夫妻两个就和好起来。然后孩子也和好，现在一家人住在一起，而且他说比恋爱的时候更相爱。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回到神的身上，真实的跟神连在一起，大有盼望，他为我们开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你凡事你愿意绝对的来寻求他，他就成为你一切问题的解答。好，好，那所以那另外呢，你如果不小心发脾气了，对孩子发脾气，你一定要真心的跟神悔改，好，然后去跟孩子真诚的道歉，好，然后请孩子为你祷告，让妈妈以后不要那么容易发脾气。你每一次这样子，你就发现那个脾气越发越少，越发越少，到后来完全不发脾气。有很多人有这样的见证。改变生命的改变不是一下子，好，你要忍耐自己生命的成长，好，那也不就是，所以不要放弃，不要觉得哎呀我又发了有什么用呢？不，生命的成长是要一点一滴改变，可是你发脾气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到后来你会很大的改变。
父母婚姻破碎，给孩子很多的伤害，不安全感，惧怕孤独，该怎么办呢？
婚姻破碎，那以至于带给孩子很多的伤害，怎么办？好，怎么办？还是跟刚刚一样的方法，你先跟神悔改，好，然后求神也来医治你的伤害，好，因为在这种里面还有下一个问题，你也解哦，就是说无论婚姻的破碎，那个整个过程里面，其实彼此都受很多的伤害，而这个彼此的伤害里面，吵闹啦，这些还有带给你的情绪的这个波动，这些都在伤害孩子，所以你最重要的就是要来跟神连上去，主啊。好，你就很坦白的告诉主，我的心很难过，我里面觉得很多的苦读，对先生很多的苦读，我什么什么，你都可以跟神讲，你把你的情绪可以发在神的身上，你可以一直跟神讲，你然后你来安静亲近他，你只要这样来寻求神，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太太，神就会开始来跟你说话。来开启你，来光照你，也来医治你，来重建你。好，那当你这样的时候呢，你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也一直为孩子祷告，一直为孩子祷告，然后你改变多少，你就有多少多少的从神来的智慧跟爱，来爱你的孩子，建造你的孩子。好，那当这样子，你的孩子都一样会改变，都一样会改变。那另外呢，你也可以无论如何，你就是要带到教会，好，然后你求神为你的孩子也预备，好，一个属灵的同伴，好，然后 求主医治他，你一直为他祷告，神会做的，神会做。但是你不要把你的问题只一直注意在，我从一开始讲，注意在你的孩子受很多伤害怎么办，是你自己的伤要先医治。刚刚我们的长老讲到说，他自己有这么多的原生家庭的伤害，那是经年累月的，好，然后脾气大的这样，问题这么多，对不对？神都有办法改变，改变到最主要是他要得医治，他要在神的爱里面得着满足喜乐，被神爱到，然后他的女儿就改变了，就改变了。好，从本来觉得数学不好，功课不好，然后对神也不渴慕，怎么办？现在是功课也很好，对神也那么渴慕，而且好会服侍别人。好，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这样。好，
单亲妈妈如何教养没有父亲的孩子？男孩。
好，单亲妈妈哈，那个如何教养没有父亲的男孩？第一个，你常常的跟孩子讲天父是怎么样的一位父，从圣经里面，好，那这个一般也有这样的 CD， 有关天父的心，好，介绍天父是怎么样的一位父，你可以让你的孩子去听这样的 CD， 好，那另外也可以带他这个参加。有这样神的爱的恩高运作的聚会，让你的孩子神的爱很特别，要临到这样的孩子身上，神心很疼，很疼这样的孩子，因为他没有父亲，这样好。那所以呢，你就是你只要一直来到神面前，越多的这样祷告。亲近神，然后就像刚刚可人长老讲到说，主啊，求你来管我的孩子。那你也可以说，阿爸父，你知道这个孩子没有父亲，求你更多的来爱他，更多的爱他。好，那另外呢，你可以从圣经的话语，我今天第一堂都有讲到一些这样，用那些话语常常祝福你的孩子。好，就是说，阿爸父，照你是。为着他的荣耀造的人，你常常抱他，哈，阿爸父因你而欢欣喜乐，阿爸父默然的爱你，哈，阿爸父看见你就欢欣喜乐，哈，而且是歌唱欢呼的喜乐，哈，阿爸父看见你就想唱歌，哈，你常常睡觉前为他祝福祷告，抱他亲他，然后早上要送他上学前也为他祝福祷告，用阿爸父的爱的话语来为他祝福祷告。另外你可以在你们教会里面，我想你一定要去参加一个教会的小组，好，小组里面呢去跟有些很健康的夫妇谈，好，那像我们教会也有单亲的妈妈，哈，那她在她的小组里面，哈，小组里面，她就他们就礼拜六，哈，就是哈，常常礼拜六就会把她的孩子送到这个某个夫妇家，让她享受那个父亲的爱，哈，甚至可以给她认一个干爹，哈，干爸，哈，干爸爸，哈，然后让这个父亲。一个很好的弟兄为父的形象来爱他们，这样。那我们教会有时他们也会举行，就是父亲跟儿子的露营，哈，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就是只有父亲，哈，有一些父亲，然后就带着儿子，然后呢，还有那个单亲的。儿子也都会送来，好，啊，一起去露营，那让这些孩子都去享受父亲的爱，然后呢，这些做爸爸的，哈，他都会特别去抱那一些单亲的孩子的儿子们，然后去爱他们，这样，好，然后也周末有时就让接他来家里，或者带他出去逛街，哈，或者。带他出去逛街，或者去看场电影，或者去打篮球，哈，就是让孩子可以有 父亲 的形象的榜样，也感受到父亲的爱，这样子。
现今网络世界吸引大，父母又安排许多课外学习，导致没有时间，导致孩子没有时间聚会，该怎么办？
这个做父母的哈，你一定要想，你好多的这课外活动到底有没有必要？你到底有没有必要？又要学这个，又要学那个，又要学那个。神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但我们好像觉得每件事都不可少，每件事都不可少。你知道有这样的孩子哦，他本来不是过动儿哈，结果他父母就是一下给他安排这个又要学，然后哦这个时间到了，赶快再去那个地方再学那个，然后现在时间到了，赶快还要再去那，就把他孩子变得有一点像过动儿了。真的变得像过动儿，所以我们父母有时候花钱，然后是在伤害孩子。你一定要想，什么是最重要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他里面得着一切丰盛。所以孩子，你一定要花最多的时间，是让他可以来跟神建立起那个亲密的关系。他只要认识了这位神，然后跟他有一个很活泼的真实亲密的关系，这个孩子他的智慧，他的聪明，他的身量，他的前途都是无量的，对吧？好，所以你一定要给他有一些网络，是不是？有一些课外活动，是不是就停掉了？我知道有这样的妈妈，她去参加这样的爱主的特会以后，她回来，她发现真的这些不重要，她把她孩子的这些活动都停掉，结果呢，她孩子真的开始起来爱神了，开始起来爱神。我觉得做父母要有一个观念哈，就是你知道有一位集中营的。从集中营里逃出来活存留下来的一个犹太人啊，他写了一封信给一些老师们啊。他怎么写呢？他说亲爱的老师们，我是集中营的幸存者啊，我看到了一般人没有见到的，就是瓦斯房啊是由博学的工程师建造的。儿童呢是被那些受过教育的医生毒死的，他们都在集中营里发生的。婴儿呢是被那些受过训练的护士杀害的，谋杀的。妇女呢是被知识分子射杀的。所以呢，他说我怀疑教育。我的请求就是希望你们这些老师们，你们帮助学生做一个有人性的人，永远不要让你们的辛苦劳力去制造出博学的野兽，身怀绝技的精神病人，或者受过教育的怪人。那然后他说读、写、算这些学科呢，只有当我们的孩子教的，你只有当把我们的孩子教的更有人性的时候，才显得重要。也就是你要先使他们有人性，有人的爱，有懂得去知道人的尊贵，这些了以后，才去。接着是这些写算读这些的学科。但是今天呢，我们的父母常常不在乎孩子的这个他的情感的需要，他的邻里的需要，他里面这个邻人的需要。好，那然后呢就是一直给他安排好多学科要学，学这个学那个学那个，这样一直学啊，补习，然后一定要读上什么的名校，但是呢，他成为一个 不懂得跟人交往的，或者成为一个很紧张压力很大的，成为忧郁的，这个值得吗？好，你看看现在很多名校的那个博士，在美国发生很多非常有名的那个学校的博士生杀那个教授，而且杀好几位，还杀院长，杀学生，就是好像学科最重要，但是里面这个生命是这么有问题的，所以你要先解决这个生命的问题，先让一个人快乐，知道他的价值，也尊重人的价值，这是必须让他能够认识这位神。好，所以你们要花的时间、金钱在孩子身上，你们一定要去衡量什么是最重要。所以不要给他什么都安排都重要，只有认识神不重要，没时间去教会，没时间过团契生活，这样好。
不顺服、不听话、喜欢顶撞父母家人、不尊敬长辈、不愿意道歉，这样的孩子我该怎么办？
好，这个是可以管教的。一方面你要积极的先，刚刚可能常常有讲到这方面的，你要让他先觉得人的可爱、人的尊贵，好，这样，然后让他去尊敬别人、尊重长辈，好。那可是如果他已经这么悖逆了，你要用管教，那个是一个积极正面的。那如果他现在已经是这么悖逆的，你一方面要教积极正面的，好，一方面你要管教，是有办法管教，特别那个悖逆，好，那个悖逆是可以管教，越小开始管教是越有用。好，从小时候像我们有一个姊妹，她的孩子就是其实我们以前就有人跟她讲说她孩子都对人都没有尊敬啊，什么哈，就是蛮拗的，个性蛮拗的，哈。可是他就一直不舍得打，不舍得打。就后来有一天呢，他的先生的弟弟来他家住一段时间，就看到这个孩子这样就打他，这个妈妈心好疼哦，就觉得要打还是我自己打好了，好。然后他就开始愿意真的照教养孩童这个五个步骤就开始管教，哇，那刚开始孩子那个意志好强啊 ，strong will 这样哈，所以他呢就这样，绝对有时候两三小时就在那跟他耗，一定一步一步的要让他服下来。刚开始这样，后来时间就越来花的越少，跟他就孩子越来越不会那么个性那么倔强，就管教这样，大概一两个月下来以后，这个孩子现在整个柔顺下来，柔顺下来，你发现这个孩子就笑了，就喜乐了。那一个孩子老爱哭啊闹啊，就是因为他的个性很强嘛，很强，所以就是老我很大，处处都不高兴，动不动就哭啊，啊，好，那用管教的杖可以把他的这些愚蒙远远的赶出。所以那个刚开始管教那个五个步骤哦，你绝对不能让他赢。你如果打打打一次针一下，打到十三下就觉得没办法，你就放弃了，随他了，他就赢了，他会真的哭得更厉害哦，蹬脚哦更厉害。你绝对要赢，不能让他赢。我知道有父母后来有最厉害的打到二十几下，那孩子服下来。那个赶出去了以后，哦，他整个变得很温柔，柔下来，他就不会这么老大了，他就微小了。那你这样帮助孩子一生会幸福，他的婚姻才有幸福，他的工作场合才会有顺服老板啊，顺服上面的人啊，这样。
从小教孩子学习顺服，会不会导致他们不会表达自己，形成压抑情绪呢？
顺服并不是叫他不能发表意见， 像我刚刚讲的五个步骤的管教的顺服，是让孩子心服口服的，因为我都是用问的嘛，我有没有跟你讲过这样？好，那你为什么不做呢？那妈妈说，如果你这样做要怎么样呢？好，那妈妈说到要做到，所以你这个是很讲理，孩子其实很讲理的。好，那你这样会让他心服口服。你每次要管教孩子，一定要让他知道你到底为什么打他，为什么要管教他。好，很多父母不是就这样气气气气的来，就这样打打打，孩子根本不知道你到底在打我什么。好，所以管教，好，最主要的是教，教，好，让他知道这个是不好的啊。而且呢，妈妈打你，是因为妈妈已经饶恕你了，但是妈妈因为太爱你了，妈妈不愿意你，哈，这个里面有一个悖逆的性格，这会害你一生，好，而且这个神是祝福那顺服的人，好，所以妈妈一定要处罚你，好让你能够有一个柔顺的性格在你的身上。所以你这个不会让孩子觉得你讨厌他，哦，然后你冤枉他，不会，是很讲理的。这种不会让孩子说什么，刚刚问那什么，啊，压抑，那不是压抑的啦，好，那个闭嘴，不要多说，我不听你哦，这种才是一个压抑，是吧？那种管教不会的。好，
高自我，不顾别人的感受。很容易生气，甚至动手打人，该怎么办？
好，这种也一样，好，就是要用管教的方法，你是可以管教的。你看哦，在美国哦，连丈夫打太太，好，一个男人打女人哦，如果那个女人习惯让他打都没关系，他就越打越厉害。但是呢，如果那个女人马上打电话给警察，警察来了以后，然后就说，就是要把她关起来，关起来，然后有的关一天，有的就是那个关几天哦，放出来以后都不敢打。那个这么大的一个男的都有办法改变，更何况这么小的孩子，对不对？人是可以被管教改变的，只是你不管，你不管你就害了他。所以神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恨恶他，你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随时管教，好，是在爱里，不是在你发泄你的脾气里面，发泄你的愤怒，不是。好，那一方面你可以管教帮助他能够上轨道，越小开始越好。基本上如果一个孩子你从一岁多你就随时这样子的话，他而且你真的照着这样做，而且第一下就很痛，大概就越来越不需要被打。很多这样子管教大概七八岁都不大需要再被打，那很多你小时候不管教，然后等到青少年你气到不得了哦，哇，然后两个都打架，父母跟孩子在打架，这时候他已经长得比较高了。好，那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管。另外呢，积极的，我觉得你在家里就放谦卑的录音带，因为他不是说高自大吗？高自我，好，高自我这一些，好，这个时候就是这些人文的教育带给他的。好，那你就在家里放谦卑这个 CD。弟弟，哎，他不知不觉神，然后你一直为他祷告，神会让有些话听进他的里面，让他知道谦卑才是最尊贵的，谦卑在天堂里面是最大的，那让神的话来改变他。好，
如何按神的旨意来激励孩子？因我们常常用比较的方法，会但担心会培养孩子真正的灵。
哦， 你要激励孩子，本来就不能用比较的方法。好，比较是会伤害孩子的，但是我们真的习惯比较，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代，都走在一条分别善恶树的道路上。好，分别善恶树就是分别他比较好，我比较不好，好，或者我比较我比你这方面能干，你这方面没有我的能干，就是比较，常常的比较。那我们从小就父母都是用这样的比较的方法，以为是要激励他，好，但是那个都使他产生一个增进嫉妒的灵在里面，还有产生一个被拒绝，就是当我被比下来了，我就被拒绝。父母比较喜欢他，比较不喜欢我，因为我达不到他的要求。好，还有呢，比较呢，有时候很容易使孩子放弃，好，自暴自弃。为什么？他已经尽力了，但是你还是把他跟别人比，他就觉得我永远比不过他们，或者说我永远没办法满足你的要求，他就会自暴自弃。好，所以比较是没办法激励他们的，是没办法激励的。可是因为我们从小被这样的对待，我们也常常用这个方法在对待孩子，这是错误的。好，那神常常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受造都是独特的，是奇妙的，是奇妙可畏的。好，那所以呢，在你要激励孩子，你在讲前面那个，就是说。
如何用神的旨意
来
激
励
孩
子？好，激励孩子，你不要用比较的方法，好，而是要激励孩子呢，就是我刚刚第一堂讲的，你用神的爱来爱他，会激励他。例如，你非常的欣赏他，然后你要告诉他，神好爱你，好，神就说你神在你身上的计划是极美的。他知道你有神的 DNA， 你可以做到的。好，你要激励他，就是要使他产生一个信心，一个自信心。好，使他在快乐，产生快乐，在快乐里面，他就会受激励。这样。
最后一个问题，孩子不可慕时该怎么办？
孩子不可慕哈，怎么办？我刚刚已经讲了，最主要就是父母要可慕主。父母要可慕主，好，就像一个做爸爸的，他每一次吃饭都好吃好吃，好，那孩子们坐在饭桌上就会觉得很好吃。那父亲吃饭的时候在那一直想着他的城市啊，还有他前面的道路啊，还有他那件事要怎么解决，他吃饭的时候都不是很有胃口，那个孩子吃饭也不是很有胃口。渴慕也是这样，如果父母对神很渴慕，那个就会吸引孩子也对神渴慕。父母很喜欢祷告，那么喜欢祷告，而且是禁食祷告，哈，卢英国啊，禁食祷告，哇，他孩子才14岁啊，也禁食祷告，青少年最爱吃了，对不对？青少年要吃很多，很容易肚子饿，但他愿意禁食祷告。就是你要孩子渴慕，你读圣经也，例如父母老是坐在电视机前，孩子就喜欢坐在电视机前。你一直叫他去读书啊，去读书，读书重要，他会觉得电视比较重要，电视比较好。如果父亲，你看那个父亲很爱读书的，常常书房里这样读，哎，孩子也很喜欢看书。那父母对神很渴慕啊，神那么被。他那么被神吸引，你会发现孩子也会对神很渴慕，这样好，所以就是这个方法。好，那我们来唱一首歌。
我只是很快补充一下，就是那个刚刚讲到说怎么样创造孩子的渴慕等等哈，我觉得如果父母亲开始就是一个祷告说主你帮助我，我觉得神就会帮助我们，常常的就是你就是随时随地一直在想我怎么样来帮助这个孩子。好，当你谦卑下来，神就会告诉你， 像我自己很忙，我自己时间真的很少，但是因为我常常想，我觉得神就常常会告诉我说我可以跟他谈什么话题，所以即便是很少的时间，我好像就神就开始让我，哎，我会观察到这个他要改的，或者呢他那个事情做得很好，我就会跟他谈，所以说刚才哎，我说昨天我看到你怎么样，或者那天怎么样，就是好像因为你常常在想说神你怎么样帮助我，帮助我的孩子，神就会帮助你，所以你就会有一些话题，所以有时候你时间不尽量很长，有时候你觉得你时间很多，结果在一起两个彼此惹气，好，他惹到你，你惹到他，你反而是你常常问主，那就是哎，就有各样的话题，或者就是他就会觉得说，哎，妈妈怎么会跟我讲这话？哎，爸爸怎么会这样提醒我？那个感觉会差蛮多的，这样。那还有就是，嗯，像刚刚有个问题说，如果你很忙，或者你孩子很忙，我也是真的鼓励你，你要尽量简化你的生活，简单化，好，就是有些不必要，就是不要那么复杂，比如说一定要吃怎么样复杂的菜，或者一定有很多的社交活动，我觉得我们要尽量把握时间，在你可以的孩子还小时候，想办法把你的嗯属神的价值观传递给孩子。我自己真的发现，我教我孩子其实教的很少，我虽然在家教育，但其实他都是自学的，我大部分都没有教他，他就是自己学，拿了课本就自己学这样。但是我发现我真的是很惊讶，我觉得你只要把神交给他，真的，你把你的价值观这样对，这样子不好。就我常常跟他分享我的软弱，事实上我搞砸了什么，我今天又讲了什么话，或者神提醒我怎么样，好，我都跟他分享。我发现我把神放在他的里面，不知不觉，因为我喜欢谈这些事情，神也帮助我。之后发生的事情，一切都跟我没有关系，就是他自己跟神怎么样渴慕，神怎么光照他。啊，他怎么样有负担，他想要去帮助人，我真的叹为观止，我觉得哇，神你真的太厉害了。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你只要你自己快乐，你把神介绍给他，好，那你知道就是一个对的人以后，那个圣灵那个无限量的开启在他里面，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办法说什么。他很多时候跟我分享，他常常跟我分享，我先生都会哭，我先生就然后他怼后，我先生就跟我说，我真的是不配有这个孩子，我真的承认，那真的不是我们高明，是你做对的事情，就是邀请一位高明的神到孩子的身上。那我最后补充一下，就是那个单亲哈，我自己不是单亲，所以我真的不能完全明白你们的不容易，但我只知道非常不容易，身体啊、情感、财政上面。但我看到一些不同的例子哈，你单亲真的可以活得很精彩，因为啊，如果你开始学会找到这个天上的良人。我看到一些经过很多离婚的那种，嗯，就是那种挣扎很丑陋的过程，变成单亲。但是因为妈妈这个过程中学会爱上了耶稣，你知道吗？她妈妈过得很满足，然后就是那个很喜乐、很坦然、很自在、很自信，那个孩子就不会觉得他缺什么。很多时候孩子觉得缺，是因为他看到妈妈觉得缺。他看妈妈常常哭，或者爸爸常常怎么样，他会感觉到啊，这个事情应该很糟，因为孩子是从我们身上学情绪的。那如果这个妈妈就是很开心、很坦然，即使就是生活费都不是很足够，那孩子他就有一个相当的一个满足感，事情就不会想象中那么糟。但我也碰过一些就是父母亲离开，就是先生啊离开很远的，或者真的是单亲，那个妈妈情感不满足。那我发现特别是男孩子，我比较看到的是男孩子，因为我自己在大专团契服侍，这些男孩子哈，第一个憎恶女性，因为他妈妈把他所有的脾气情绪哭啊闹啊都就是发现在这个儿子身上，他憎恶女性。第二个呢，就是里面非常非常的软弱，就是他又恨又爱，又恨又爱。他其实这样的男孩子长大相当的辛苦，所以我只是鼓励我们当中我们单亲的姐妹们，你不需要到那个悲惨，你还是很有盼望的。如果你学会，那我真的发现，我说前一类那个单亲的孩子出来，那孩子将来长大了，爱妈妈，鼓励妈妈，而且真的是抬头挺胸，很喜乐，并不贫穷。好，所以孩子会不会觉得贫穷是不是可怕？在乎做母亲、做父亲，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所以做父母的哈。祝父母的起来认识神的爱，认识神的爱，去享受神的爱，你的心情是一个平稳的。好，那 你的孩子就不会一直在继续的受伤害，而且你就开始可以，你的孩子会羡慕你是一个喜乐的，然后你的孩子会受羡慕，而且呢，你的孩子也会从你从神的来的爱对他的肯定这一些哈，他得到满足，他就不会一直去寻找那一些色情网站啊、毒品啊、那个各方面的现在的那种伤害他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最重要真的就是你，就是你啊。那今天讲的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你一直求主让我更认识你的爱啊，然后亲近神，神真的会给你恩言，恩言怎么去对孩子说恩言。我们教会其实我们中国人都是不太会称赞，那你要去学讲出来，讲那个肯定他的话，称赞他的话，多看看圣经雅歌里面神怎么称赞我们，还有西班牙书啦、以赛亚书啦，神那里讲到他怎么称赞我们，还多看看耶稣在地上他怎么样爱他的门徒，这些你把神的形象常常充满在你心思意念里面，而你这样来对待孩子，称赞他，肯定他，鼓励他。我们好几个妈妈都这样说爸爸跟妈妈，他说他的孩子他怎么用开玩笑，他说哇，我回去这样称赞他，把他灌迷汤哦，灌得他都这样好像醉了，这样就是好像没有感受过父母这样的爱他。祝福你们回去也这样对待你的孩子。好，我们起立来唱。好，真的让你的孩子心里从神透过你们来的爱深深的被满足。孩子的心就麻痹了，所以那个心灵强健系列呢，就是有关一个就是赞美，还有征战得胜之方，还有一本书如何处理拒绝与赞美，就这样，赞美 CD 跟赞美的操练手册，帮助你怎么样去赞美，特别你要带领孩子赞美，真的孩子会改变呢，开始让他连上神，可是你父母你要先这样来赞美神，因神而欢呼喜乐，用你的全心灵全感情来赞美他， 你这样赞美他，当你被孩子惹得很气的时候，你一直全心全情感情赞美神，神就设立他的宝座在你的身上，神就掌权在你的身上，哎，你就开始可以看孩子是可爱的，你的眼光就不一样了。当你这样改变了，神就会开始改变你的孩子。所以那个赞美是非常重要，神的宝座是借着我们的赞美把他的宝座降临下来，他就在你的身上掌权，在你的家掌权，这样好。所以你们要去听那个赞美，还有看那个怎么样实际的赞美操练手册，然后你才带孩子，对不对？刚刚刘老师讲了说，如果你只是形式化的啊，好，我们来做这个，你又是一个公式化的，你根本心灵都没有这样赞美神，你怎么有办法带出一个孩子从心里面去赞美神而连上神，以至于神掌权在他身上？好，所以父母一定是从你开始，从你开始。那大家有一些人问有关那个特殊儿童的问题哈，明天刘老师他会讲有关这个特殊儿童的教育这一方面，怎么面对这些特殊儿童哈。那他在他们的教会里面教这些特殊儿童哈，借着这样爱他们跟赞美，带他们赞美连于神，这些孩子都改变了，以至于连学校有家长，他的孩子是那个自闭症，啊，他就去问那个老师说怎么办，我这个孩子自闭症哦。那个老师说，你就去某某教会，啊，他们有刘老师，他们会帮助你，啊，所以就变成都出名了，因为一些那个特殊的孩子哈，啊，在学校变得情绪稳定，开始健康起来，功课改变，然后功课可以变得这样子，本来是倒数第几名的，现在变成全班只有四个100分，他是其中一个，啊，就这样一直改变，啊，以至于那个连学校都发现教会是可以帮助这些孩子的。好，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真的是大有盼望，大有福气。好，那明天他会讲有关特殊孩童这方面，还有回答那个有一些主日学的老师问的一些问题，这样。好，我们继续的唱。主是我。 开口祷告，开口祷告，主啊，我要认识你那无条件的爱，主啊，把你那强阔高深的爱充满我，充满我，吸引我，加添我对你的渴慕。现在我需要饱尝你的爱，我需要深深的被你爱着，好像让我成了一个爱的导管，把你的爱可以带给这个我所你所赐给我的产业。现在让我成为你爱的导管，让你的爱借着我能够释放在我的孩子身上。主权交还给你，他是属于你的，他不是属于我的。哦，主啊，我不要再，我真的放弃在他身上的梦想，我要去实现你在他身上的梦想，让我知道你在他身上的计划，让我知道你在他身上的呼召。哦，神啊，让我照着你的旨意来濡养他。开口来跟神祷告，把孩子的主权交给神。交给神的，你现在开始为你的孩子感谢赞美，因为他们在神美善的计划里面，他们是被祝福的，是被命定要被祝福的。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是极美的、极大的，神命定要大大的祝福他们。他们是做首不做尾的，他们是居上不居下的。你开始来为你的孩子感谢赞美神，开口感谢赞美神。 为你的孩子的现况感谢赞美神，为着神赐给你这么好的孩子感谢赞美神，神要美善的旨意要成就在他的身上。你听见了，在场每一位站在你面前，每一位做父母的祷告，他们已经把孩子的主权交给你了。父啊，你已经接收了他们的祷告。父啊，你就释放那敬畏耶和华的灵，释放在他们的身上。哦，神啊，你就把教养孩童的上头来的智慧，释放在他们的里面。哦，主啊，让他们真正以敬畏耶和华为乐。哦，主啊，他们就必领受上头的智慧，知道如何来对待孩子，照着你的旨意，照着你美善的爱来对待他们。哦，父啊，你就要来建造这些孩子们，你要修补这些孩子们跟父母的关系。哦，神啊，你就要伸手介入这个家。哦，主啊，你要来扶持这些孩子，你要建造这些孩子，你要管教这些孩子，哦，你要提升这些孩子。哦，主啊，你真的要来祝福这些孩子们，我真的使他们照着你所赐的命定，他们要成为万国的祝福。神啊，他们要居上不居下，他们要坐首不坐位。神啊，求你从这些做父母的当中，从这些家庭里面兴起一批清晨的甘露。哦，主啊，他们是以圣洁为装饰，甘心牺牲自己，你的荣美要彰显在他们的身上。哦，主啊，他们在末世是要成为一批这么圣洁，这样与世迥别的清晨甘露。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哦，主，你也来祝福我们在座所有的主日学老师们。哦，你把上头来的智慧赐给他们，让他们照着你的旨意，照着你上头来的耐心、爱心、权柄、能力，来为你培育出一 我的精兵来。谢谢主，谢谢主，哦主，我相信你要从这些势力在你面前的人当中，你要从听见这些西地的人当中，主你要兴起一批末世的耶和华军队来。哦，是那样的圣洁，那样充满你的柔和谦卑，充满你的爱和怜悯，是与世迥别的，归耶和华为圣的孩子。哦，主啊，是照亮这个社会，哦，是造福整个的社会跟国家的青年人。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每一位，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的聚会就在这里结束，但是呢，如果是从国内来的同工们，你们先留在你们的座位，先让香港的弟兄姐妹先走，我们有同工带领你们去坐 bus 去到你们的酒店，请国内来的同工先坐下，好，先让香港的弟兄姐妹先走。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